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午安，好，我们再继续下午的这个议程啊。好，我们早上因为到12:30才下课，所以我们下午的话4:30，好，4:30前下课。好，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段落，就是分行，好，分行的一些维护哦，在 Windows 2.18的一些努力。那一开始我们会介绍一下分行的观念啊。那分行因为它可能是在一个遥远的地区啊，那拥有的 IT 人可能并不是素质那么的好。所以呢，分行的管理更是在企业运作中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在管理动作上会包括两部分啊，第一个是一些管理的技术啊，如何在分行运用上啊。那这包括各位看现在看到 slide 的 RDC 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元件。那此外就是分行服务的一些安全性。那安全性的部分我会整合到下一个段落，第四个段落 security 在 Windows 2.18所做的一些加强。好，我们先看一下分行的部署啊。第一个技术可以用在分行的运作就是 DNS 的技术啊 ，DNS server 的技术。这个 domain name system 的任务就是做名称解析啊，那它达到是分散式、阶层式的一个管理架构。那它呢本身在 Windows 2.18的第一个新技术就是背景的区域载入，好、啊，背景区域载入，它是什么意思呢？在以往的 DNS server 啊。如果你的 row 内容有非常多的资料，好，那微软经过一个测试之后，发现某某企业哈，它的资料库高达好几十 GB， 好，那这么大的一个资料库哦，在载入到记忆体的运作过程中，可能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好，那在以往的 DNS 呢，它的 row 还没有载入到 memory 之前，好，那 DNS 是不接受用户端的查询，也就是说用户端的查询它一律就把 reject 掉，都不回应。好，那以往我都改过了，以前各位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把你肉啊分割啊，要不然是没办法解决。那可是我们了解哈，你的区域跟你的 domain 是有相当大的关联啊，你的 domain 叫什么，肉就会叫什么嘛啊，你要负责解析的 domain， 所以这个分割做起来是很困难啊，很困难。那以往没有办法处理哦，那现在可以了。Windows 2.18的 DNS server， 如果你做了一个架构叫做 AD 整合的时候。好，一定要跟 AD 整合之后啊，那当它在载入过程中哈、啊，有用户提出 request 的话，那 DNS 会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模式哈、啊，它会先查这个 request 要查询的资料有没有已经载入到 memory， 如果有没问题马上回应啊，那万一没有呢，它就会去找 AD， 好、啊，因为你 DNS 本身就是 DC 嘛，好、啊，它就会透过自己的 DC 的运作架构去问 AD， 那各位知道 AD 的 engine 是非常好的。AD 的 NG 效能是很高的，所以它就很快速的找到资料库对应的资讯回应回来，再由 DNS 回来。好，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哈，当你的 DNS server 非常大的时候，现在的 DNS server 呢，在载入过程中，用户 request 来时，它会查询有没有在记忆体有，好，这个资料有没有在记忆体有，如果有马上回应，没有的话就由自己的 AD 的 NG 到 DC 的资料库中，就是自己的资料库中。查询用户端要查的资讯，找到之后就回应，所以带来结果就是 DNS 纵然在载入 ROM 的过程中，也可以回答用户的请求。好，这是一个新技术，那在以往没有做到，现在终于把它找到。好，这叫背景的区域载入技术。好，那第二个技术呢，叫做 Read Only 的 DC DNS Server。好，如果你的 DNS Server 呢安装在一种 DC， 叫做 RODC， 好 Read Only 的 DC。那此时呢，这个 DNS server 它所维护的 domain partition 的 row 跟这个 application 的 partition 的 row 啊、哦，这两个 row 啊、这两个 partition 的资料都会变成是只能读。好、哦，那对管理员而言哈、哦，可以带来一个好处。在以往哈、哦，我们的 AD 整合中的 DNS server 大家地位是一样大，所以万一有一台 DNS server 它资料被改过了，带来结果就是整个。负责这个区域里面资料的这些啊 DNS server 资料库都会被动到，好，都会一起被动到。那现在因为你有所谓的 read only 的这个 DNS server 存在了，所以这台 DNS server 呢里面资料是不会被改，好，摆在分行就更适合，好，因为分行的管理员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资料做修改，但是他可以做查询，好，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叫 Read Only 的 DNS。 那第三个呢叫 Global Main Role， 也是一个新技术。那这个技术是做什么用？就是遇到用户做 NetBus Name 的查询， NetBus Name 查询。那以往呢 NetBus Name 查询我们的环境中要靠一台 Win Server， 你才能够框断名称解析。那现在不用了，NetBus Name 查询 DNS Server 会利用 Global Name Zone 里面的资料来回应，所以呢代表说在现在企业中不再需要开启 Win Server。 你有98也好，有 NT 也好，他们发出 NetBus 查询的时候， DNS Server 会用 Global Name Zone 里面的资料来做回应。好，里面摆就是以前 NetBus 那种平面式的，然后唯一的谜语，唯一的这种 name 来做回应。那这个摆明就是要取代 Wins，取代 Wins 的一个资料库，叫 Global Name Zone。 好，那各位刚刚看到的是 server 端，DNS server 端它的一些改善。好，那我们看现在在 client 端也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Link Local Multicast Name Reservation， 缩写叫做 LLNNR。 那这个技术呢必须要是 Vista 以上的 client， Vista 以上的 client。 好，当他们在做名称解析的时候，如果找不到 DNS server， 例如说他要找 DNS server 没有回应，或者说 DNS server 那边资料库没有办法解析这个名字的时候，那用户端它的 LLNNR 的功能就会启用。那这个功能呢会做的动作就是会用 multicast 的方式来问 local 网段中的用户，你这个名字是哪一个用户在用。那被找到的这个用户的电脑如果是 Vista 以上，他会认得这样的一个查询动作，接下来他会回应回来，用 unicast 回应回来。所以这样的代表什么情况？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大堆 broadcast 在网络上流，不会有 broadcast 这种干扰的现象。以往的 NetBus 如果当你 Wins 问不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用户就用 broadcast 问嘛。各位知道 broadcast 带来问题是很严重，对不对？严重到就是我环境中同网段的用户每一台电脑都要处理这个流量。所以大家如果每一个电脑都 broadcast， 大家电脑就越来越慢，因为电脑要去分析这个名字到底是不是跟我的 IP 是不是有关。那现在呢有了这个新技术之后，会干扰的就是来源端跟目的端，来源端跟目的端，其他电脑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所以它可以减轻以前这种 NetBus broadcast 的名称解析的影响。那这个技术当然就是要取代以前的NetBus 的 broadcast。 那这个看来我刚刚提醒过要 Vista 上，要 Vista 上才支援，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也没办法，一定要新版的才有支援这个能力。那此外 DNS client 如果有一个也是 Vista 上的 client， 当他找 DC 的时候会比较智慧型。我们本来2000以后的电脑在找 DC 的动作中，就是说他登录 domain 之后，他定期会去寻找DC 做 Kerberos 的第二次的确认或后续的存取。那这个以往2000以上的电脑在找 DC 时是乱数的，他可以找环境中任何一个 DC， 只要有回应就好了。那这个乱数会带来一个问题，万一有一个台北的 client 他找到的是大陆的 DC， 那这样效率是很不好的。那在以往没办法控制，你纵然切了塞，他还是会做这种定期寻找，他会乱找。那现在在 Vista 以后呢，他会找最接近的 DC， 他会找 closest DC， 所以这个问题也克服掉，也克服掉。那这是 DNS server 跟 client 端之间本身做的一些强化，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应用在分行就非常非常的适合那第二个对 AD 的服务而言应用在分行也是很好用的功能中第一点AD 的界面，我们 AD 的界面本来只有 AD 使用者及电脑这个工具可以支援 find， 可以支援搜寻的行为。那现在也扩展到 AD 站台及服务。各位在站台及服务这个界面中，它也可以支援搜寻。那很多人可能认为站台及服务为什么也要支援呢？因为这个也是有某些客户他们有非常多的 site， 然后 DC 呢数量也不少，此外网段很多那这样的一个架构环境，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对象在用你要靠人自己去排序寻找。那现在不用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find 好，右键在你这个 site 的位置右键用寻找啊，就方便很多啊，你就不用一层一层去打开啊，去找到你要的对象。好，所以他把 Find 呢延展到站台及服务这个工具也可以使用。那第二个就是各位刚刚看到的啊，自动安装 BC 呢可以做到完整的全自动化，好，包括那个重开机，好，重开机以前我们必须要手动按一次，啊已经装好了要不要重开，你要手动按一下它才会重开，现在也可以直接在 Answer File 里面让它自动重开。那第三个我们的教材中没有提到，好，我顺便补充一下，好，我们 Windows Server 08环境你可以整合一个产品叫 DDD2007，那这个产品目的做什么哈？如果你的企业环境中有 Vista、有 Windows Server 08、有 Office， 你希望它能够在部署过程中达到全自动化，好，全自动化的部署，那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好 ，BDD 207哈，那这是不用付费的产品，啊，不用付费产品，各位可以到我的网站去取得哈 ，BDD 207，那非常适合在 Windows Server 08的 AD 架构的部署啊。好，这是在 AD 目录服务中啊所做的在界面上的强化啊，那应用在分行也是非常适合的。此外呢，在不管是分行或总部啊，你都可以享受 AD 总面服务的一种可重开启的啊这种好处。好，在以前 AD 环境中哈，如果你要对资料库做一些维护 ，AD 的资料库做一些维护，例如说你要还原，你要 restore 啊资料库。那各位必须要做一个行为，就是把这台 DC 呢重开机，好，然后重开之后按什么键 ？F8 对吧？按 F8 进入目录服务还原模式，啊 ，Directory Service Restore Mode。然后登录之后呢，哎，还要打一个，哎，启动之后还要打一个当时在升级时打的最后一个画面的密码。好，如果那个密码忘了，你还记不去对吧？所以呢，各位还要在事先先记得那个密码，不然就要先重设，把它密码改成你知道再去开。好，我讲这么多代表就是什么，以前各位如果对 AD 的资料库要做一些维护行为会非常耗时间，因为你至少重开就耗很久，那现在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了，对 AD 的资料库你要做任何维护行为，你只要轻轻松松的到服务这个地方，只要在 AD 中的服务这个地方呢找一个服务，这个服务就是 AD Domain Service， 名字就叫 AD Domain Service，把这个服务给停掉，把它停掉。当然，停掉过程中，用户找这台 DC 的连线就会中断，就会中断。你的环境中还有别的 DC 还是可以正常服务，但这台 DC 可以暂时中断。中断干什么？你就会做，例如说资料库的还原，或者呢去做资料库的一些维护，等等的行为，那这个技术非常好用，因为呢 AD 目录服务呢，在我们现在这种停止的行为上，你就不用再像以前要用重开机。那第二个，它会用到的一些相关服务，像 Kerberos 服务啦，复写的这些服务啦，它会跟着自动把它停掉。那启动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跟着被启动回来，所以你不用自己手动去把每个服务都停掉，你只要停掉一个服务或启动一个服务，就是 AD Domain Service， 好，它就可以达成你要的目标。好，那此时呢，你的 AD 的动作就不会受到干扰，你可以做一些维护行为，好。好，那现在我就来 demo 一下这个 AD 目录服务可以重启的设定，我们来 demo 一下这个设定。好，那我现在这里有一台 DC 如果我现在希望把资料库做一个压缩做一个压缩那可能我资料库日久天长变得很大，那我需要做压缩，那以往各位必须要重开机进目录服务还模式那现在呢在208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只要打开伺服器管理员，接着在设定找到服务的地方，好，然后呢把最上面这个 AD Domain Service 的服务停掉就可以了，好，那我现在把它停掉停掉时候呢会顺便把其他相关的服务一并停止，好，像 File Location Service 啦、Corporate Service 啦、Inter-Site Message 的 Service 还有 DNS 服务一并都停止，那停止之后呢我就可以进入命令提示资源去进行维护了那现在维护的动作呢跟以前一样都是用 NTDSUTIL 只不过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多打这句话以前不用打这句话这句话叫什么呢 Activate Instance 然后是什么呢 NTDS 各位要多打这句话 啊，以前呢直接进来之后打 files 就可以啊。那208要多打一个 activate instance NTDS， 那你才能够进入 files 的维护啊。好了，那我现在输入完毕之后呢，就可以继续跟以前一样打 files。那资料库的压缩就是用 compat 这个指令，好，然后到一个指定的路径去，好，那我例如说就指定到 C 冒号 compat 的路径下，那系统会把我们 AD 的资料库叫 ntds.dit 压缩，然后呢放到你指定的路径去。那注意看哦，你的只要做了压缩，你的那个索引档哈，就是那个 index 哈，就那个交易记录档哈，它的对应都乱。所以一定要做的动作就是要把交易记录档删除。各位看到这里有讯息告诉我们，对不对？好，啊，这些动作怎么做呢？好，我就直接 quit， 再一次 quit， 离开维护的模式。然后我们要把 AD 资料库 call 回来，好，压缩好的资料库 call 回来。接下来把那个 log 档删除。那各位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再回来，不行哦，哈。删除完你一定要做资料库那个交易记录档的重新对应。好，那你要等一下我。就指令给大家看啊，这个压缩后一定要做的事哈。好，那我现在把资料库 copy 回来啊，哎，先把资料库的那个记录档删除。删除完毕之后呢，把交易记录把那 AD 资料库压缩好的档啊，把它复制回 Windows 原来的路径下。好，然后我们再进入刚刚的维护模式啊，那这个模式仍然是 activate instance NTDS。好，同样还是 files 的这个参数，然后我们要输入的指令就是做完整性的检查啊，完整性检查叫 integrity。好，系统此时呢会把资料库做一个完整性的检查，同时呢会产生新的 transaction log， 啊，会产生新的交易记录档啊，所以这个指令很重要，叫 integrity， 一定要做。做完之后呢，在画面中告诉我们哈。他建议我们要进行什么啊？语义资料库的分析，还有呢确认它的一致性，所以还有两个动作要做。好，那分别的指令呢，就是首先啊，我们输入 quit， 接着在 NTDS UTL 的路径中啊，要输入的就是语义资料库的分析，那它的完整指令叫做 Symantec， 不是塞门铁克哈，好 Symantec database。analysis， 好，把这个指令输入完毕，它就会去做资料库的语义分析，就是它的一些对应的分析，哈，它会做一个分析。那分析完毕之后呢，我们要做这个一致性的确认，那打的参数指令就是 go face up， 好，完成了。好，那我整理一下，哈，如果你有做资料库压缩，好，压缩完毕，第一点要把交易记录档删除。把新的资料库 copy 回来，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动作你要去做完整性的检查，好 ，integrity。完整性检查完，各位要在 NTDS UTL 界面中去做语义资料库的分析跟资料库的一致性确认，Symantec database analysis 跟 face up， 好 ，go face up。好，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你压缩完的资料库是一切正常。那有没有错？不是靠这样才能确定，哈。有没有错？各位要透过服务启动，如果一切正常才叫正常。好，如果万一服务启动失败，就代表你刚的动作坏了。好，那请把资料库的备份还原回来。好，还原回来。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启用。在这个资料库的服务把启用，启用的过程中，它会顺便把其他的服务一并启用。例如说，各位看到 DNS server 服务启用了。好 ，FireKS 和 Kubernetes 服务通通已经都被启用了，好，都被启用，好，它自动会把相关联的服务一并启用。那这个就是各位刚刚看到的这个功能。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这个可还原、可重开机的 AD 资料库的目录服务，好，非常好用的一个技术，好，我们管理员就不用一天到晚把 DC 重开机做一些维护行为，好，那这个包括资料库的还原。好，我们 AD 资料库你会做系统状态资料的备份，那现在的还原你也可以单纯就直接进入那个停止服务之后还原啊，就不用重开机了啊，很棒的一个功能。好，此外呢，对于稽核的动作它也做一些增强，好，所以呢，在分行的环境中，你如果想稽核我的用户啊，我这些 DC 的环境中哈，有谁做了什么事，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增强，好。 我们先说一下以前，在以前你做了稽核这个行为，你只能知道说用户或者是管理员对 AD 的某一个元件改的结果是如何，你得知道最后的结果哈。可是它原来是什么，那这个没有记录，好，这个没有记录哈。所以对管理员而言，如果你想让被改错的东西回到原来正确的内容，那你如果没有一些对应追踪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当难。好，在以前我们可以遇到的现象是这样。好，因为 AD 它的稽核记录只记录目前的变动的结果，好，目前的变动结果，它没有以前原来的内容。那这一点呢，在2008就改变了。2008只要管理员先做过一个指令的建立，然后呢，你的稽核中有稽核目录服务的存取，好 ，Directory Service Access， 你有稽核这个功能的话，那系统会做的动作是，任何改变，好，它会除了记录结果以外，它会把变动前原来的那个内容也记下来，好，也会把变动前原来的资讯留下来，所以对 IT 的人而言就更好了。为什么？万一你发现某个资料被某个管理员改坏，我们可以轻易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好，因为你知道原来样子叫什么。好，那这个设定要如何做呢？就要打一个特殊的指令，这个指令呢叫 audit policy， 它是个 ESE， 啊，除以 set， 接下来再加上一个除以 sub category， 啊 sub category， 冒号之后用一个双引号，把一个设定加进去，啊，那这个中文版哈，啊，一定要叫做目录服务变更。好，那如果是英文版哈，啊，你要叫做 directory 空一格 service。空一格 change， 所以不同的语系版本哈，双引号里面那个字要不一样，好，所以日文版也会不一样，接力中文版也会不一样哈，好，这点请注意一下哈，不同的 DC 的OS 的语系版本，这个双引号的这个资料就要不一样，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就是 directory service change， 后面再加上除以，你是要抓成功的资料还是要抓失败的？好，这个牵涉到你在目录服务存取的稽核原则中，你是定义成功还是定义失败。好，如果你那边定义成功，那我们这边就要打除以 success， 好，除以 success 冒号 enable。 如果你那在目录服务稽核那个存取的稽核你设定是 failure， 那这边就要冒号的是除以就要打 failure， 好，就要打 failure。 当你做这个动作之后，在 AD 中它对任何目录服务的变更行为就会抓原来的资料跟被改变后的结果，好，都会被留下来，好，都会留下来。那对 IT 人就是一个很棒的稽核记录，否则好，各位以往看稽核记录只知道说啊，今麦叫我背个背什么，啊，原来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不好啊，好，那等下就讲麻烦，现在就方便，好，这个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体贴设计啊，啊，记得要打这个指令，预设没启用，好。好，那在教材35页哈，35页有四个原点。Windows Server 18不只是记录变更的，可以留下原始记录哈，像Directory Service Access 啦、Location 啊，跟Detail 的 Directory Service Location 啊，这些它都能够记录，包括原始资料跟变更后的结果啊，它都可以做得到。好，那指令各位在教材36页有。好，但是它注意它是英文版的哈，中文版的话你一定要打目录服务变更。好，好，下一段，好，我们来看一下备份，好，备份跟修复啊，在 Windows Server 18的备份，好，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哈，它可以允许远端备份电脑上的系统专案资料，好，现在终于可以了哈，以前我们的系统专案资料只能 local backup local restore。那现在在备份行为上可以远端了。好，那好处是什么？像 server core 这种电脑哈， server core 这种电脑它没有图形界面嘛，好，那你要备份它的资料就要透过一个有图形界面的电脑去备份它，好，去备份它，那一定是远端啊，那远端备份如果不支援系统中的资料，那个备份起来也没什么用。好，那现在呢可以支援远端备份。好，那第二个好处， 如果各位备份哦，有去看它的结果档，在以往的 Windows 产品备份之后的那个档副档名是什么？ BKF 嘛，好 BKF 哈、哦。那这种档呢，只能透过备份工具去开启并且还原啊、哦。那现在208的备份会备份成一个 VHD 档，好、哦、VHD 各位知道是什么档吗？就是虚拟好、哦、伺服器啊或虚拟 PC 用的那个影像档。好、哦，那好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备份的行为是做整机备份，整个电脑做备份的话，产生的这个 VHD 哦，万一这个 server 坏了，你可以把这个 VHD 拿到啊一个虚拟的环境中把它启用起来，马上应急使用，你就不用等 server 修好才能够让 server 提供服务。哦、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启动它、哦、这个设计真的是很贴心、哦、非常好用，所以各位现在这个备份工具跟以前是大不相同、哦啊、它界面也完全变、哦、那它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备份指定的那个设备、哦、它会把它formate掉、哦、它会把它formate掉，所以各位在备份时你要小心、哦、你不要指定到一个磁碟机好吗？好不好？例如说你指定到 D 冒号，好，那如果指定到 D 冒号，你要注意 D 冒号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好，如果 D 冒号你本来有东西，你会发现它真的也会变成没有东西，因为被它 for 掉啊，会被它 for 没掉，好不好？它会给各位警告，我是担心说有人不看警告的，那你要注意，它会把它 for 没掉，好，这一点要小心，尤其你指定到磁碟的时候，好，那建议大家备份还是跟以前一样，指定到磁带，好，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备份它会把你要指定的那个 media、哦、给格式化掉、哦、它会把它format掉，这里要小心。好，然后它备份完毕会是个 VHD 档、哦、那另外呢还有什么不同，我们 AD 呢有一个叫做非授权还原、哦、那 oh sorry ATM restore、哦、那这个非授权还原目的就是把那个资料、哦、你以前备份的资料呢把它这个保留下来、哦、做一个还原，或者是全部变成跟以前一样。好，那这个非授权还原以前的操作界面环境都是安全模式嘛，好、哦、就是安全模式。现在呢它在还原的过程中会用 WinPE、哦、WinPE 就是那个各位装系统时、哦、的那个界面，好、哦、装 OS 时的那个图形界面，不再是以前那种丑丑的文字界面环境，好、哦、会比较漂亮了、哦、那另外呢备份时只有 Administrator、哦、Administrator 群组的人还可以做排程，好，它限制现在只有 administrators。那在以往呢，备份的排程除了 administrators 可以做，还有一个群组的人也可以，就是 back operators， 对不对？这是以前，现在不行，只有 administrators 才允许做 schedule， 好，才可以排程。好，另外 server call 的备份要注意一下啊 ，server call 没有办法本机 backup， 一定要网路备份。好，就是要通过另外一台开启备份工具界面去备份，因为现在这个新的备份工具没有指令了，都是图形界面，好，它没有指令，所以你要通过另外一台来备份它。那所以你必须要先把 server call 的备份功能先启用，好，如果你没有启用，预设它是不支援备份的能力，好，没有办法被人家备份，你要把它的备份在 server call 的地方把它启用一下，才能够通过网络备份。好，这些是以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做了一些改变。好，在备份的部分，好，我们介绍完毕。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虚拟化的技术。好，目前呢已经命名确定了，叫 Hyper-V。好，现在这个虚拟化技术叫 Hyper-V。好，那它在开发过程中有好多命名，有叫什么 Hypervisor， 或者呢是 WSV。好，那另外它的版本开发代号叫什么 Verida、哦、Verida、哦、那个名字好难念，算了、哦、不重要。那这个技术是建制于、哦、Zen、哦、Zen Software、哦、他们出的那个虚拟化技术。那这个技术本身、哦、在 Windows 产品如果要用的话，它一定要用在 X64 的环境、哦、一定要用在 X64， X86 没有，好，你要查六四哈。好，那它本身带来的好处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往的虚拟化技术是在里面的虚拟机器 模拟出一套硬体，好，模拟出一套硬体，接下来呢跟前端的这个主机做传递，所以它的效率很差。好，我不知道各位用过 Virtual PC Virtual Server 没有，应该有了哈，你会发现它的效率真的是不够理想，尤其那个网路，网路呢传递真的是效率非常的糟，所以你应用在真实的企业运作时候会绑手绑脚，因为它效率不好。那同时以前的这个虚拟化技术呢，最多 CPU 都只支援一个，里面的每一个虚拟化主机都只支援一颗 CPU， 所以你的扩充能力也不好，而且记忆体的资源数以前只能到大概是32GB，大概是这个数，没有这么多，对不起，大概是5GB 左右，5GB 每一个。那现在的 X64 环境完全改观，里面这些虚拟机器的硬体它是用直接虚拟化，所以直接虚拟化就是跟外面的硬体做对应，你外面有多快里面就有多快，了解哈，它就直接用外面的硬体来做使用，所以它的真正效率的发挥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以前做不到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点。那第二个不同点呢，每一个虚拟技术都可以支援多颗 CPU， 都可以支援多颗 CPU， 最多可以支援到8个 CPU， 最多可以支援到8个 CPU， 但条件你外面这个真实的机器要本身就是多颗 CPU 嘛，你外面只有一颗，你里面不可能支援多颗，这是它可以带来的好处。好，那另外呢，它的这个虚拟化的环境还可以支援所谓的Switch 的 Virtual LAN， 就是 VLAN， 你可以直接就用 VLAN 的代号跟你的 Switch 的 VLAN 同样的 ID 的环境做沟通，好，那这些环境通通都是一个改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效率真的提升很多，那不过目前这个虚拟化的技术 Hyper-V 还在测试版，目前是 RC 版。如果你用 Windows Server 18的正式版光碟安装 Hyper-V 的话，里面的那个Hyper-V 是 Beta3， 那个 Beta3 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安装作业系统的时候，你在 Hyper-V 里面安装作业系统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慢，慢到你会不想装，真的很慢，可是一旦装完毕之后开始使用了就飞快，超级快，真的是飞一样快，好快。那现在它的新版 RC0， RC0， 各位可以装好 Windows Server 8的 X64 版本之后，透过 Windows Update 更新，或者自己到微软网站下载这个新版的 RC0， 安装的时候呢有变得比较快，可是还是很慢，好吧，毕竟是测试版，还是有点慢，装好之后还是一样飞快， OK， 还是一样很飞快，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这个 RC0 的版本它 Hyper-V 要装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 Integrated Server， 整合式服务，这个 Integrated Server 就如同 VPC 啊或 Virtual Server 里面的 Edition 一样，各要装了这个 Edition 之后，你的里面的这些虚拟机器像音效啦、网卡啦、硬碟啦、 IO 等等才会变得很顺畅，还有你滑鼠才不会被锁在里面嘛。Hyper-V 也需要装一个类似 Edition 的服务，叫 Integration 的 Server， Service。那这个服务有一个限制，里面的虚拟机器要 Vista Service Pack 完以后，2013反而没限制，2013你只要 R2 就可以了，或 Service Pack 3以上吧，还是 Service Pack 2， 我忘掉了。2013没有什么限制，反而是 Vista 要注意。Vista 里面 VPC 的环境，你必须要 Service Pack 1以后才可以装 Integration Server， 如果不是的话它不让你装，所以这一点要提醒一下，一定要装这个元件之后里面的 VPC 才能够发挥跟外面做完全虚拟化的能力，这点提醒一下，因为我深受其害，因为在没有装那个 Integration Server 的时候，那个里面的 VPC 是非常非常慢，慢到你根本点一个东西就要等好几分钟才会跑出来，那一定要装过 Integrated Server Service 之后它才会变得很顺畅，可是我当初在测试的时候装的就是 Vista， 没有装Service Pack 1，那一装完毕之后发现我被整个 Service Pack 1要一天才装得完，所以这点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在虚拟化环境 要跑 Vista 的话，请你先做好一个 Vista with SP1 的环境，好，那去做安装，才不会得到我这个结果啊。好，提醒一下。那通过这个 X64 的 Hyper-V 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 server 啊整合在一个真实的机器之内啊，让它去发挥功能啊，你就可以少掉一些 server 硬体的这个啊费用啊，我们就不用那么多的 server， 所以你可以做到 server 的会诊啊，可以做到真正的做到这一点。以前呢，我们虽然也会提啊 ，Virtual Server、Virtual PC 也能做到哈，可是毕竟它的本身的效率不好，所以一整合之后你会发现提供服务的能力就有限啊。那现在 Hyper-V 呢，因为它跟外面的硬体效能一样好，所以你就可以放心把它整合起来啊，把一些 Server 汇整成一个实体硬体内的虚拟机器啊。那它跟 Virtual Server 一样，可以把实体的机器买归成虚拟的环境。好，它可以利用 VS Migration Tool VSMT 这个工具，把实体的机器移转成一个虚拟机器，在虚拟环境跑，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把你的企业环境中的一些比较老旧的 server 的硬体给替换掉。好，当然对一些开发人员啊，或像我们大家做测试就更好用。好，像我们做测试就非常好用。好，那如果做灾难修复更是必要啊。像我们刚刚提到某一个 server， 你把它备份好，做整机备份，它会产生 VHD 的。那万一这个 server 有问题，我们赶快在 Hyper-V 环境把它开起来，就可以马上提供服务给用户。好，好，所以这是非常好用的。那 Hyper-V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嘞？好，你这个 X64 的平台，在使用前，你要有 Hyper-V 的能力前，要先检查一下 BIOS， BIOS 有没有把 DEP 的功能开启。好 ，DEP 的功能开启。好，那这个DEP 功能 ，BIOS 预设的设定应该都是打开的。可是有的 BIOS 会把另外一个功能给关闭，叫 Execution Bit， 好 ，Execution Bit 的防护，就是那个跟 DEP 观念是一样的哈，只是名词不同。它会有一些特定的区域不允许应用程式去写入。好，那有些 BIOS 预设这个值是停用的。所以你做完是 X64， 你会发现你装好之后也没办法用 Hyper-V， 好，所以请各位要去检查一下，好，这个安装 Hyper-V 之前你要检查一下 BIOS， 好，这个 DEP 跟 Execution Bit 的 function 有没有被 enable 起来。好，那其次你的 CPU 一定要是所谓的支援 Virtualization 技术的 CPU， 好，像 Intel 的话大概是6系列，如果桌机了哈，6系列或者是这个现在的8系列才有支援，啊，如果是4系列或2系列没有，啊，那如果是 Xeon 的话，啊，Xeon 的5系列有，啊，5系列以上有，或者是3系列的话是要4-5奈米制程的，如果是以前的6-5奈米制程就没有支援，啊，所以各位也要去考虑一下这个 CPU 有没有办法支援，啊，那这一点上恒毅就有体会到，啊，因为我们要开这个课，结果发现很多我们教室都没有资源，所以这个课就开不起来。那因此我们现在恒毅的教室就有大概十几间教室中有大概5间吧，哦，已经换成新的硬体了，支援 Hyper-V 的硬体，哦，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开这个课程的。好，那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你的这个64位的环境，哦，它可以应用在 Server Core， 所以如果你有 Server Core 的话呢，你可以把 Hyper-V 的能力启用，然后呢把 Server Core 上面装一些虚拟技术。好，那它动作一定要这样，在 Server Core 启用 Hyper-V 支援，接着呢要在另外一台有图形嵌面的 Hyper-V 的电脑上，好，去做设定虚拟机器。好，所以 Server Core 是启用这个平台之后，你在另外一台做远端连线去把虚拟机器一个一个装起来。好，它的环境是要这样哈，但是可以支援这个能力。好，这是 Hyper-V。 那 Hyper-V 这个产品在微软销售的时候，它是 bundle 在 X64 作业系统的 standard 跟标准版跟企业版还有 data center 版这个三个产品。好，那它另外有推一个是伪造 Hyper-V 的 standard enterprise 跟 data center 版。好，那没有 Hyper-V 能力的这个 X64 作业系统跟有 Hyper-V 的 X64 作业系统价格相差$28。好，相差$28。好，所以你要有 Hyper-V 这个能力，你要多付$28的费用就对了。好，这边顺便提一下，$28大概就1000多块了。 有没有一千多块？差不多了哈、哦，快到一千块左右啊、哦，所以蛮便宜的嘛。好，如果你有去买那个VMware 的 Virtual Machine， 就知道这个便宜产品多便宜哈、哦。那它效率比这个我在16号会介绍 Virtualization 的技术中，我会做一个比较，让各位了解一下 Hyper-V 它的效率有多好，好、哦，让各位实际看一下。那同时我会提供一个啊，检查你这台电脑到底支不支援X64的 Hyper-V 的能力的啊一个啊这个工具，好、啊，也让大家去看一下到底要看哪些项目，好、啊，好，到时候再谈了，好、啊，我们这些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好，那以上刚刚谈到还是针对分行很好用的一些新技术了哈、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软在分行管理上哈、啊、还有哪些新技术的提升。第一个就是 SMB 2.0 Server Message Block， 好、啊、，Server Message Block 现在版本是 2.0。 那 Server Message Block 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协定啊是广泛用在 Windows 的产品啊，看到跟 Server 的通讯都会用到的一个协定啊。那这个协定呢本身啊在 1.0 时代啊已经用了很久了，那这个本身的效率就没有那么好啊。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有一些重复的指令，那在 1.0 呢是每一个指令就是一个流量啊，每一个指令就要送一个流量出来，所以呢会造成很多无谓的浪费。那 SMB 2.0 啊没有啊， SMB 2.0 它做了一些改善。第一点，如果你有相同的指令重复产生的话，那它会把这些相同指令合并成一个流量送出去，好，合并成一个流量啊，所以可以减少那个封包数，好，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呢，接收端那个 buffer 啊比以前更大，所以接收端可以一次收到比较大的资料过来，好，不用然后零零碎碎流量就一直猛送，好，不用这样子，所以也可以减少 IO 的次数。那第三个呢，它有比较好的扩充性，好 ，SMB 2.0 比以前的 1.0 增加更多的连线数，好，同时的连线数，所以呢可以支援更多的用户同时的连线。那另外呢，它有支援一个能力，就是持续性的这种处理，好，所以持续性的处理就是当传送端和接收端在连线的过程中，它必须要确认彼此的存在，好，连线的存在。那在以往 1.0 时代，哈。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啊不通顺，例如说啊网络有稍微短暂的断线，那在 1.0 时代就会认为这个 session 断，所以如果还要再传就要重来建立 session。 2.0 的话，因为它有这个持久性的处理能力，所以呢遇到这种短暂的中断啊，我们网络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可能不是很稳定的状况的话，那它能够应付得了，它不会因此而重新建立 session， 它会保留原来的连线啊，所以可以尽量减少那个重新建立 session 的这种浪费。好，那最后呢，它支援一种技术叫 symbolic 啊 symbolic link 啊 symbolic link 中文是把它翻译为符号连接啊。啊，那所谓符号连接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符号连接呢，就是 NTFS 系统中哈、啊，只要是 NTFS 5.0以上，就是位2000以上，你可以透过一个连接的对应的这种功能哈。啊，透过 mklink 的这个指令，或者你写程式，把那个某一个很深很深的路径的东西对应到你现在所要对应的使用的路径之下，成为一个指令。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有一个资料夹叫 A 资料夹，另外一个资料夹在例如说很深很深某一个资料夹之中，那如果 A 资料夹希望用到那个资料夹中的某个档案或者某个资料夹，以往各位就是必须要去做手动的对应嘛，你要例如说你要写路径对应到那个很深很深的资料夹内，它才能够把里面的东西拿到你现在资料夹来用。那对系统而言啊，你这个资料夹就是一个位置，那个资料夹就是另外一个位置，那做符号连接呢，我就可以把其中那个很深很深的资料夹在我现在 A 资料夹做一个对应，直接 mklink 把它 link 过来，那个过来，我在 A 资料夹点这个资料夹路径的时候，它就自动跳到哪里去。好，讲白话一点，就是做捷径嘛。好，就做捷径，你就不用跳到那么深的资料夹去。好，那这一点针对一些程式的执行就更好用，程式执行更好用。好，那 2.0 有支援 ，1.0 其实也有支援。好 ，SMB 的 1.0 也有支援。那差别在哪？2.0 支援的符号连接可以延伸到档案。 以前的 1.0 只能用在资料夹的符号连接，没办法用档案的符号连接。那现在可以延伸到档案的符号连接。好，那这个技术其实哈，Unix 早就在用。好，那 NTFS 呢，到2000以后就有这个能力。好，2000以后。好，那现在呢，还可以延伸到 File。好，那这个是 SMB 2.0 带来的一些好处。那当然应用到分行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哈，我们分行跟总部这个慢速连接的那种影响就可以更少。好，可以更少，因为它可以减少非常多无谓的流量。好，那如果各位有去微软的资料库去看 SMB 2.0 的一些统计，你就会发现那个 SMB 2.0 它对网络的影响大概降低三分之二以上的影响，好，三分之二以上的流量，好，所以相当不错的一个设计。好，那在 DFS 也做了一些调整了哈，啊，只不过 DFS 的一些改变呢，是从 Windows Server X3R2 以后改变。208呢，只是沿用这个 Windows Server X3R2 的一些增进功能留下来用，所以在208里面其实是 203R2 里面就拥有的能力，好，做了一些做了一些界面的改善而已。那 DFS 本来我们都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环境中哈有一些 file server， 它有一些共用的路径，好，那这些共用路径呢，透过 DFS 做捷径的对应，所以用户他要存取那个共用资料夹的时候，他不用管这个共用资料夹在哪一个 server 身上，好，直接点 DFS 那个 link， 好，点这个连接，它自动就对应过去嘛。那第二个，它可以做复写嘛？做复写就代表这个连接哈，本来是放在这个 server 上啊。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复写的设计时 ，server 没开机或网络断线就连不到了。好，那透过 DFS 的这个连接设计哈，它的复写设计，我们可以把指定啊某一个共用路径，除了摆在这个 server 上，还可以摆到别的 server 上。它可以自动帮这个 server 路径中的资料做复写的管理，所以 client 端来连接的时候，有的 client 会被导向到这台 server， 有的 client 会导向到另外一个 server， 达到负载平衡。然后呢 ，client 在找的时候呢，万一有一个 server 挂掉了，其他 server 存在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存取这个共用资料夹。好，这就是 DFS 的功能。那 DFS 这个技术在 NT 时代就有了，好 ，NT 时代就有哈，只不过微软没有主力去推了哈。那到了2003R2，它把 DFS 做了很大的改善，例如说，它利用命名空间这样的观念，好，来让我们的复写对应的这种资料哈，能够达到一致性的呈现。所以用户在看这些 DFS 连接时，就好像在看一个档案的共用资料夹一样，好，就不再像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好，现在会变成比较一致。那它的复写会采用一个技术叫 DFS Recursion。DFS Recursion 这个技术哈，缩写叫 DFSR 哈，这个技术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在哪？在复写的过程中哈，只传递有变动的资料，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在以往 DFS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某一个 server 它的资料库共用资料夹的资料里面有变动，它是整个资料夹所有东西要扣过去到另外一台，好，那这样对网络来讲是非常大的影响，效率不好。那 DFSR 不会有这个现象。我档案有变动哈，是那个有变动档的那个有变动的部分扣过去，其他没有变动的部分不用重扣，好，不用重扣，所以对网络影响可以带来更好的表现。那现在在2003R2以后，包括 Windows 2018 DFS 的 Recursion 这个技术也可以应用在 AD 资料库那个路径叫 sysvuln 的复写。好，我们的 DC 有一个 sysvuln 的这个资料夹。里面摆什么东西呢？里面摆群组原则物件的资料，好，还有各位的netlogon 的路径，就是 user logon script 使用者登录的描述档，这些资讯都会摆在这个资料夹中。那 DC 只要同 domain 的，这个资料夹一定要维持一致。那以往在2000时代或2003的 DC， 这个资料夹的复写是用 file recursion service FRS。用 file recursion service， 它是走 RPC， 走 RPC 就代表立马跨一个 firewall 哈，办不到的。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走 RPC 呢？听到 RPC 被跨 firewall 裂口，为什么？因为 RPC 在传递时，它会先走 TCP/35 找 server 嘛，接下来 server 会回应告诉 client， 它会不同 client 会告诉他你会不同的 port， 好，然后告诉 client 你下次来找我 server 的时候，你找另外一个 port。好，那这个 port 范围介于多少？介于10.24到65.35乱数产生。 所以如果你要跨防火墙加干单哈 ，TCP 上外型亏流，再来还要开一个1024-653号全开，这哪叫防火墙？这样就完蛋哈。所以以前如果要跨防火墙是很困难，是很困难的。除非各位用一个产品哈，全世界唯一一套可以让 RPC 跨防火墙的，就是 ISA Server 这个防火墙产品，它有做 RPC 的 proxy，RPC 的 proxy， 所以它可以让 RPC 由它代理跨防火墙传递，其他防火墙都没有这个能力。好，那不然你就要用一些什么 over， 好，例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RPC over HTTP， 好，或者是像前面介绍的 RDP over HTTP 之类的，这些都一样的概念，它才能够跨，否则你没办法跨。那因此代表以前的 Firewall Service 在 DC 复写 Sysvaren 哦，你要考虑跨防火墙的时候很麻烦哦。那现在不用了哈，现在它用 DFS 那个 Replication， DFS Replication 呢是标准的 TCP/IP 的一个协定，所以只要开它需要的 port 就好了。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 ？port 就是 AD 那些 port 嘛哈。那第二个呢？各位只要它在复写的过程中，这里面的变化有任何的变化，只 call 有异动的。就不用整个 Sysvaren 的资料全抠哈，好，所以可以减少很多影响，所以应用在分行更是合适。好，这是 SMB 2.0。好，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世代的 TCP/IP， 哈 ，Next Generation 哈，缩写呢叫 NG TCP/IP。哎，微软特别讲不要讲 NG， 好，所以我就不讲哈 ，Next Generation TCP/IP。那它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技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下一世代的 TCP/IP 做了很多改善，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些只有其中一部分，好，只有其中一部分，例如说 Receive Windows Auto Tuning， 好，在 SP 203哈，我们要把 Receive Windows Size 做调整的话，你只能透过注册机嘛。那这个Receive Windows Size 的调整呢？根据啊，它的根据就要看你网络连线的状况。如果是 Ethernet， 好，那你调1500。好，那如果是 ADSL， 你要调更小。好，如果是光纤可以大一点。好，所以换言之，如果你现在这个电脑哈，用不同的连线方式，你就必须要去改不同的注册机码值，而且同一个时间只能适用在一种网络连线的环境中，它没有办法适用在通用的网络环境内。所以假设你Ethernet把它调好了，调到最佳化，你跑到那个无线的时候，它就效率不好。好，这是目前我们 XP-503 Receive Window Size 的 Tuning 的设计是固定的，一次只能套用一个值。那到了 Vista 以后，以及 Windows Server 8号，下一世代的 TCP/IP 针对 Receive Window Size 这个大小，它是可以自动调，它自动会根据，例如说你的频宽、你的延迟、你的 Round Trip Time 等等这些因素，去自动调出最佳化的一个值。那所以你的网络环境有任何变化，它会自动跟着调整，好，你不用人工再调，也不需要再改机码，这点真的是很好。好，如果你用了这个技术呢，你的电脑到了任何地方，它都能够表现最佳的连线效能，好，你就不用手动去调整。好，好，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叫复合式 Combo， 好，复合式的 TCP。复合式的 TCP 它会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当你有不同的网络连线，例如说你一边是连 Internet， 一边呢透过 VPN 连到内部网络，那在 XP 或2013呢，我们的 Command 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接受预设值，当你呢没有连 VPN 的时候， Internet 是通的，那连了 VPN 之后，因为到了公司内部嘛，那系统会把那个Internet 那边的网络通讯哈，把它中断。好，所以你第一个选择就是只能 VPN， 也就是说你 VPN 到公司的时候，你 Internet 就断线，你只能透过公司的 VPN 环境去连线。那第二个选择就是在用户端连线的设定中设定成让这个 VPN 跟 Internet 哈能够透通。好，那透通就代表说你连 VPN 的时候啊 ，Internet 还是正常可以通，可是缺点就是什么？Internet 如果万一有任何危险，就直接透过你在电脑当桥梁进到内部网络，所以预设我们 OS 当然是把你挡住，为了安全性。所以在以往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上了 VPN 之后 Internet 就不准通，一个就是上了 VPN 之后 Internet 跟它一定通，你没有额外的选项。好， 那现在到了下一世代的 TCP/IP 呢，我们可以透过 Confirm TCP 定路由，好，你可以定那个 Routing， 好，路由来决定当 VPN 跟 Internet 啊在连线的时候，什么样的位置可以让它透透，什么样的位置不能透透，好，这叫 Confirm TCP。所以当你用不同的连线技术环境时，更有弹性，好，更有弹性，尤其是 VPN， 好，用户我们都会让它。例如说出差在外啦，或者在家办公啊，透过 VPN 进来的时候，我们要顾虑到它还要能够上 Internet， 可是你也得顾虑到安全性，所以你让它透通时，就要透过 Confirm TCP 做路由的设定，让它通的时候可能只能到规定的一些 server， 或者是到规定的一些主机，或者是到规定的网段，好，可以透过这个 Confirm TCP 达到这个目标。好，那第三个，如果遇到高延迟、高这个容易掉流量的环境，它会尽量把这个输出哈、哦、输出量做最佳化啊。这个设计上它会做包括什么RFC 2582啦、2823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技术来做到尽量的最佳化啊。那这一点也是 Next Generation TCP/IP 所做到的。那第四点呢，它会运用 Neighbor Unreachable 的能力啊去做侦测。那这个技术其实哈、哦，它并不是 IPv4 的，好，所以理论上来讲，各位走 IPv4 应该不会达到这个好处，就是说找不到隔壁的，哦，它会做这种侦测能力，这是 IPv6 的技术。那为什么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8跟Vista 能够用在 IPv4， 把这个技术用到 IPv4， 那个就要了解一下现在这个 Next Generation TCP/IP 技术上的差别啊、哦，那。它的差别就是当你的 TCP UDP 下来之后，到了第三层，它是一个 Dual IP 的设计，也就是说它的 IP 层除了有 IPv4 的原始资源能力以外， IPv6 也直接就在里面、哦、也就是说它的 IP 层的 driver 只有一个。那这一点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以前呢IPv4 要一个 driver， IPv6 要一个 driver， 所以带来就是效能会比较不好、哦、它透通没有办法透通、哦、效能不好。此外呢、哎、一些技术在 IPv4 可用， IPv6 不一定可用， IPv6 可用技术 IPv4 不能用、哦、它会带来这个结果。那现在到了 Next Generation TCP/IP 就没有这个问题，它本身就一个 IP 的 driver 负责 v4 跟 v6 的透通、哦，所以像这个 Neighbor Unreachable 的 Detection 能力就可以应用在 IPv4， 好，这个很棒的功能。好，好 Data Gateway Detection， 哎，我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哈？你们公司的网路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出入口，也就是说你有两个以上的 Router Gateway 可以出去的时候，好，我在环境中如果电脑啊希望它本来在第一个 Router 正常运作时优先走第一个 router gateway 出去，然后当第一个 router 这个 gateway 坏掉不能走，好，自动转第二个 router gateway 出去。好，以前各位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做。好，上次有朋友告诉我说简单嘛，好，我在这个那一端电脑，好，把 default gateway 第一台设定第一个位置嘛，接下来第二台设定第二个 default gateway 的位置，不就解决了吗？答案是不行，好不好？在我们的 XP 或2013环境中，如果你把 default gateway 设多笔，它永远只会走第一笔，好，这个叫 dead default gateway， 好， dead default gateway， 也就是说万一第一台挂掉了，你这个操作者要手动把第二个 default gateway 值往上调，它才会走第二个 default gateway。 好，所以在以前2013或 SP， 你要让电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刚刚讲的把 gateway 设定到你的用户端的设定内，而要改成是什么，在用户端的电脑中 default gateway 保持空白，好，不要设定 default gateway。 接下来在 router 启用 router advertisement， 好， router 的公告的功能，然后呢定义第一个 router 它的成本 metric 值比较低，第二个 router 的 metric 值比较高，好，所以用户呢他在侦测的时候他会找哪一个 router 有发 advertisement， 他会自动侦测，哎，发现两个都有发嘛，然后就会找 match 比较低的那个出去，那万一 match 比较低这个挂了，它会走自动改走第二个 match， 好，这个是我们以前要做到，现在不用，好不好？现在 Vista 以后 你直接就照我刚刚讲的，在 TCPIP 设定中把第一个 default gateway 跟第二个 default gateway 打进去，它自动就会跳。好，第一个挂就走第二个，好，第一个没挂就走第一个，好，这叫新的这个 default gateway 的侦测能力。好，其他部分我们就不再谈了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新的 TCPIP。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 Vista 或者 Windows Server 08在网络传递的效能上真的是好太多，比以前好很多，这都是因为有新的这个技术达到。好，那我们进入这个分行管理的重点。好，分行管理的重点就是 RODC。 在分行我们很担心的就是用户或者是管理员把当地的 DC 做了破坏，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呢一旦做了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影响的不是只有分行的 DC， 是整个企业的domain中的资料都会被改到。好，那这在以往没办法处理哦。你把那个 DC 锁得再好也没用，因为管理员只要界面管得到，他就有办法用。那现在不用担心，我们在分行可以摆一种 DC， 叫 Read Only DC。那这样的话带来什么好处呢？在 Read Only DC 的电脑中的资料库只能读，好，它不能写。好，只能读不能写。那第二个呢，预设 domain 中所有账号的密码是不会过去的，也就是说 RODC 资料库中那些账号密码是空的，它是没有的。好，然后如果你有一些账号的密码希望过去的话，它才会把这些账号的密码复写过来。那复写过来之后，它会用它自己专属的编码，不是我们一般 AD 的那个资料库的编码来保护这些资讯，他用他专属的编码。那另外第三个好处， RODC 的本机管理员跟 domain 管理员无关。好， RODC 这台 DC 的本机管理员不是 domain 管理员，好，不是 domain 管理员，所以你可以交给当地需要管的人去管。好，那最后万一这台 RODC 被破解了，账号资料库被破解了，或者 RODC 突然间瞬间损毁，好，我们在 IP 中只要轻松做一件事情，好，不用再像以前去清什么资料库啊，做 metadata clear， 各位做过应该觉得很痛苦对吧？要打一大堆指令，好，现在不用。RODC 如果坏，只要在 ADO 做一个小小动作，把他的电脑账号砍掉就好，好，然后重新装一台新的就过去了，完全不用做任何事。那如果那个密码是被偷了哈，或者被破解了，我们只要在 ID 中把电脑账号砍掉过程中选择重设当地复写过去的电脑密码跟账号密码就好，那这些账号就会被重设密码，好，被重设密码，好，这带来了很多好处。所以呢 RODC 可以让我们的分行这个 DC 不会影响到整个 AD 的环境，同时安全性也更高，好，啊，管理呢可以减少很多负荷，好，所以一定要用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RODC 的一些设定内容哈。RODC 第一个要求，数系功能等级、domain 功能等级要先提升到 Windows Server 2.03 以上。好，你一定要先把功能等级，包括 Forest、包括 domain， 好，这两个功能等级都要提升到2.03以上才可以装。好，才可以装。好，这是数系动位等级跟同面功能等级的画面，好，都一定要到2013。那在安装 RODC 当地的这个 DC 时，一定要选择使用进阶模式安装，好，一定要选择用使用进阶模式安装。好，那在安装的过程中，它不行选择是新的一个 DC， 好，一定要是寄存同面中额外的 DC， 好，一定是寄存同面中第二个以上的 DC 啊，好，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我们现在的 domain， 我要加入的 domain 是哪一个，以及呢，目前这个 domain 的管理员账号是谁，好，来进行验证，好，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哈，到目前。好，再来 ，RODC 允许在他的电脑上安装 DNS， 如果你有够的话呢，这个 DNS 会变成是 read only，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read only DNS， 好，所以他的 DNS 呢也是只能负责解析。然后它不能改变内容。好，那此外你可以让它也是个 Global Kerberos Server， 如果你是让它 Global Kerberos Server 就小心了哈，它就会多出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会造成这个复写，好，会造成复写的增加。但是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当地如果你有什么 Exchange Server 啦，这些认得 Site 结构的这种主机啊，它就可以服务了，好，当地的这台 DC 就可以服务这些 AP 了哈。好，再来最重要就是要勾 RODC， 好，它才是 RODC， 好，了解哈。好，其次，各位在安装过程中可以指定当地管理员是谁，好，你可以指定当地管理员，好，那可以透过这个界面把它指定起来，好，那这样可以带来这个管理员就会成为 RODC 的本机管理员，好，它不是 domain 管理员，好。好，再来，你可以在安装过程中就先指定密码复写原则。预设各位看到是不是只有一个 allow？ 好，那这个 allow 的对象是 RODC 在运作时会要使用的，好，电脑账号，像 Kerberos 的密码，好，这个没关系，其他都是 deny。所以你看 ，domain 管理员的密码也不会过去，任何 user 的密码也不会过去。如果你有需要呢，各位请你用 add 去加，好，加进来的群组或成员，好，这些密码才会复写到 RODC 身上，好，才会复写过去。否则预设它都不会扣任何账号的密码到身上。所以用户如果在做认证的时候，好，它会发生的现象是，向 RODC 要求认证。RODC 接下来呢，去找最接近的 Global KO Server 查询，得到这个用户的认证结果，不是把密码在网络传哈，认证到正常的 DC 做认证嘛，认证结果这个认证结果会传递给 RODC，RODC 就确认用户可不可以登录，好，啊这个资讯会 cache 在 RODC 身上，那跟以前那个 Universal Membership Cache 的功能一样，它每八小时会来做一次同步，好，每八小时会做一次同步，自动化的。好，那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把一台 RODC 装好之后打开，好，那你看到所有的内容都是灰色一片，不能改，因为它是 read only， 好，好，这是以上各位的建制。那万一你的 RODC 被偷了，我们看看这个状况会发生什么现象。坏人看到的东西，好，坏人看到的东西呢，这个是一个破解工具哦，哈，他看到的东西就是，哎，怎么会这台 DC？好，它的一些账号密码是 empty， 是空的，有没有？各位看到是一大堆空的。好，那纵然它把某些账号的密码给破解出来了，例如说像各位看到 RDC 上的 test， 好 ，test two、test 三这几个账号密码被破了，那你不用担心，管理员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在 AD 的啊这个 RDC 账料库账号名称，好，电脑账号的名称把它删除。删除时你就看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中请你勾选 reset RODC 身上的所有电脑账号跟人账号的密码，好，它就会重设，所以这些密码就变没有用，好，坏人破解也没有用，好，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预设是 RODC 身上是不会有任何账号密码，可是你刚刚不是设那个密码复写原则把它破过去了，好，万一被破了你也不用担心，只要这样做就好了。那万一 RDC 是坏，那更简单，在删除的时候这两个勾不要勾，好，这两个勾不要勾，又坏掉嘛，我只是把电脑账号砍掉，然后重装一台新的 RDC 再送过去，好，所以我们 RDC 可以减少很多这种维护，还有减少这个危险，好，这是 RDC 非常棒的一个技术，在分行建议一定要用的，好，好，那我们第一个段落就做一个结束，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建议，第一个还是分行还是要注意实体安全啊，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刚谈的这些技术啊我就不用管啊，实体安全是绝对要的啊，不要像某某那个报，我遇到某某报，这个报他们公司的这个 DC 哈，全部十几台碰卡没有穿外壳摆在地上，哦，这个是蛮危险的，任何人都碰得到，这样是不对的哈。好，那第二个呢，分行的资料也是要保护哈，分行的资料实体安全还是要注意，如果可以的话哈，要特别注意它的 IP 安全，那就是做什么 IPsec， 好，我们下一章会谈这个 IPsec， 好，那此外呢，分行在网络传递中你要限制只有什么电脑才能够通，好，不是任何电脑都可以过去，好，这是第一使用上的几个建议啊，那再来最后在我们刚前面章节中所谈的这些内容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分行的 DC 不要是传统的 DC，用 RODC 啊来达到安全，还有呢啊严密管理啊，那密码复写原则你要一个啊规划啊，不要任何账号都复写过去，分行会用到的那些账号密码再给它复写过去啊，没有用到的就不要复写过去啊，那再来 RODC 上的管理员一定不要是 domain 管理员，你在加这个管理人员身份时要注意一下。好，那 BitLocker 建议使用，好 ，BitLocker 把它使用起来。好，那我们下一个段落会谈 BitLocker 这个加密性质怎么使用。那 BitLocker 在使用的过程中，它可以使用所谓的 PIN 作为这个保护的方式，或者呢把这个 BitLocker 的加密值加密 key 呢放在 USB。好，建议不要在 RODC 做这种事情。好，不要在分行做这种事，因为毕竟呢它的环境是比较危险的。好，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请用内建的保护。好，此外呢 RODC 或者是分行的那些主机把 NAP 的功能启用。好， NAP 我先解释一下，等一下我们在下一个段落中就会实际做。好， NAP 的任务就是让用户连线时我们先检查一下用户环境，你的安全性有没有符合公司规定的要求，符合才让你通，不符合就不让你通。好，这就是 NAP。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谈它用在哪些情境。最后分行因为毕竟是跨网路，跨慢速网路或跨遥远网路来，所以 IPC 把它启用起来。好，那 IPC 在启用时要小心，你要先做过一个测试并且有一致性的部署再去做。那在以往各位做 IPC 部署只能透过 MMC 或群组原则，那设定上是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发生的现象是有的电脑已经套了群组原则，有的电脑还没有套，它没通啊，就会不能通。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新的一个技术叫 WFS， WFS 来减少这种问题的产生。那等一下我也会 demo 这个内容给大家参考。好，各位，我们来介绍最后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安全性。微软一直在安全性做一些很大的努力，希望摆脱以前这个安全性不强的这种缺点印象，那它逐渐的已经展现出实力了，在2008呢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好，我们来看看这些新的功能，在安全性增强的部分。好，首先呢它做了一个原则的控制，那这个控制呢可以做网络的一些侦测行为，例如说 DHCP client，最明显就是这个东西，DHCP client 在以往找 DHCP server 的时候，只要网路线一接或无线网路一通，那就会从 DHCP 要到 IP 回去，那同时它就连线，那现在呢利用了这个网路侦测的能力，透过 NAP 的控制，我们就可以防护DHCP server， 让它呢只有针对符合条件的这些 client 才发它要的 IP。 好，所以你的客户或者你的经销人员到了公司之后，到了你们公司之后，网路线一接或者无线讯号一得到IP 拿不到，会得到是 169.254。 那如果是未符合安全性的，他会得到其他的一些设定，得到一些其他设定，说 DNS 找错的，定位呢不一样，所以他上不了 internet， 然后跟内部网络虽然他能够通，可是呢他是一个他在一个虚无缥缈的网络环境内，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影响你的真实内部网络。一定要符合我们规定的一些安全设定，符合了都完全正常了，它才能够正常的从 DHCP 拿到 IP。 好，那这个技术观念 NAP 这个技术观念是以前叫 Quarantine Network 这个 Control 就隔离区的网络控制这个技术演变而来的。好，那等一下我们会针对这个 NAP 做更深入的介绍。那第二个部分呢叫 WFS，Windows Firewall with Advanced Security。 那这个技术基本上是绑了两个东西，Windows 防火墙跟 IPsec。 利用这个WFS 的设定，我们就不用再像以前要用 MMC 或群组原则去设定用户端的 IPsec 设定，就不用这样。然后呢你的防火墙又有另外一组设定，现在不需要这么麻烦，在 WFS 一设定好就可以完整的控制到用户端的防火墙及 IPsec 的安全性，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同样的，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 WFS 的详细能力。那如果你需要单纯只用 IPsec， 当然它也可以支援，你可以用群组原则或 MMC 来做，那这一点仍然沿用。那用了 IPsec 你就要注意，你要选择正确的规则。在 IPsec 里面有三个规则，单纯的 IPsec client 叫 respond only。如果你是这种角色，他遇到 IPsec 的情形时是不会主动的，它是被动运作，被动运作，所以被动运作就是当这个用户去找某一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有要求 启用 IPC 能力时，它才会启用。那如果它找的某一个 server 并没有要求它用 IPC 呢，这个 Kanai 本身不会主动把 IPC 功能启用。所以假设 Kanai 跟 Kanai 在沟通时，它是没有 IPC 保护的。啊、Kanai 跟 server 沟通必须要 server 有要求，它才会启用。啊、这叫啊 Kanai 的 respond only。那第二种角色叫 request server， 啊 request， 对不起 ，request security。那这种 server 的能力 ，IPC 的功能就是遇到旧版的不支援 IPC 功能的电脑，我们用一般的连线，啊就没有 IPC 保护。那遇到有 IPC 功能能力的用户，我们来谈判规则，如果一致就通 ，IPC 会保护；如果不一致 ，IPC 就不运作，啊不是就不让你通，根本不让你通，不是 IPC 不运作。所以这个叫 request server， 好，那主要目标就是相容于旧有的系统或者非微软的环境，可以让它能够连线。可是带来缺点就是遇到这些对象是没有任何安全性的。好，那第三个叫 secure server， 叫 require security。require security 这种 secure server 就非常严了，一定沟通的对象都要 IPC， 好，必须要启用 IPC 的设定，同时呢，啊，你的规则要一致。好，如果不一致就不通讯。一旦能够通呢，绝对是安全的，好，绝对安全。好，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IPC 来做这个设定。那我们的因为这个你单纯用 IPC 的设定跟以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单独再做介绍。好，我们介绍是 WFS 它的设定。那此外呢 ，Windows Server 它的稳定性哈也做了更多的强化，啊，更多的强化哈。那这个当然哈会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好，例如说在 Windows Server 8预设没有装任何的角色。没有启用不该有的服务，好，它一些不必要的服务通通停掉了。不过有一个服务我认为也是不该有，但是预设有启用，就是那个 Windows 的 Error Report， 错误回报。那遇到某些情况，它就会跳出来，微软经此致歉呐、啊，啊，因为某些因素，你这某一个 APP 不能跑，啊，你要不要做错误回报？好，我个人认为在企业运作中，这个服务哈，你可以把它停掉，但是预设是启用。好 ，OK， 好。那另外呢，每一个服务的账号，在以前，服务账号大部分用什么 local system、local network service 或什么 local semi walkover 啊、哦，去启用服务。那现在呢，在2.0.8跟 Vista 呢，会用更低的特权。这个特权的特性就是它启用服务 OK， 但它不能拿来做别的事情。好、哦，所以安全性又更高一些，好、哦，又更高。那此外呢，服务占用核心的部分哈、哦，那些程式码越来越少，好，不会像以前占用核心那么多，好、哦，所以服务对核心的影响也更少，因此 server 的稳定性会更高，好、哦，这是伺服器的强化。那另外呢，就是 server domain isolation， 啊、哦，这个代表说哈、哦，我们可以针对 domain 中的用户，他们在通讯时啊、哦、有安全性。好，那 IPC 会自动启用来保护这些通讯的内容。可是呢，当它跟外面的用户要通讯的时候，如果是外面的用户主动发起流量拒绝连线，啊，可是我们的 domain 中的用户去找人家哈，哎，可以通，哦，这样了解吗？这个叫 domain isolation， 就代表我的 domain 做了一个隔离哈， domain 内的用户他们彼此是安全通讯，然后正常通讯都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流量是安全的。然后外面的用户要找我们 domain 的用户呢，他如果主动发起呢，挡住，没有一个用户会理他。可是我们里面的用户 ，domain 内的用户去找外面的用户，这种主动的行为呢，啊会过，啊会过，哈、哦，哎，西把它另外西烂的，好、哦，这就是 domain isolation。那 domain isolation 可以保护的是我 domain 中的成员，啊、哦，他们彼此通讯是安全的。那另外呢 ，server isolation 呢又更严了，针对特定的 server。你可以通过 server isolation 去控制只有符合条件的这些主机才能跟它彼此通，没有符合条件的都不能通，好，这是针对特定的 server 做的一个保护。好，那这两个设定其实讲它的底层就是用 WFS， 就是通过 WFS 来做到这一点。好，那设定上也是跟 WFS 一样，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 WFS 设定就了解了。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AD 的机核跟 RODC， 好，这刚刚提过了哈。那此外，在安全性还有做到什么呢 ？Blocker， 好 ，Blocker 可以把磁碟中的整个硬碟的资料做一个加密保护，好，做一个加密保护。那在2008的话，跟 Vista 没有装 SerpeOne 以前，不同的地方是 Vista Service Pair 1没有装之前，它在启用 BLOCKER 的时候只能加密 OS 所在的那个硬碟切割区。那现在呢，在208在 BLOCKER 加密的时候，除了 OS 所在切割区可以加密以外，其他资料的切割区也可以拿来加密，也可以加密。条件是 OS 切割区要先加密，加密完你可以就可以拿来加密其他的切割区，它可以做到这一点。那 Vista Service Pair 1之后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 BLOCKER， 等一下我会再说明一下。好，那另外呢，可抽换设备的控制，我们现在可以轻易的通过群组原则，去控制用户端 USB 设备允不允许使用，你可以直接就在群组原则控制。那另外呢，像这个烧录机软碟，甚至连键盘滑鼠或者 PDA， 这些设备你都可以用群组原则去做控制，允不允许使用，还有使用的一些方法。好，这是可抽换装置的安装控制，我们可以在群组原则做到这一点。那此外呢， Enterprise 的 CA 掌控度更高，那更完整。那等一下我们会针对 WFS 跟 NAP 做比较，还有 BDoc 做比较深入的说明。好，那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这几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我们要讨论是 WFS。 WFS 就是 Windows Firewall 加上的进阶的安全性，那顾名思义就是 Windows Firewall 加 IPC， 加 IPC。 那这个设定呢，各位可以在 AD 中去控制之后，让 domain 中的用户的电脑直接就符合这个规则去套用。那它符合的时候呢，防火墙会启用以外， IPC 的设定也同时被套用进来。那我们在设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不太像在做 IPC 设定。我们做 IPC 设定，本来的设定就是要设定我刚刚讲的，例如说你要设定成是 command respond only 的角色，还是 secure server 的角色，还是 server 的角色，然后在每一个角色中你要去定义五个设定。例如说我连线的网路是全部的网路，还是只有 LAN， 还是只有 WAN， 或者呢你要设定我现在是用 transport mode 还是 tunnel mode， 另外你要保护的是什么样的流量，针对这个流量你是要保护还是不保护，保护的方法是什么，最后还要定第五个设定，就是验证方法是 Kerberos 呢，还是凭证呢，还是用 Presurity。 想完听完就知道很麻烦嘛。可是我们 WFS 的精灵不用， WFS 精灵它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你感觉不出来你在设定 IPC。 可是它底层就是在做 IPC， 再加上的防火墙。那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它能够做到什么。那最主要的差别就是透过 WFS， 我们在 domain 设定之后，那用户端电脑只要群组原则套用了，它就会受到这个规则的保护。好，那我 demo 一下这个设定。好，那我现在呢，首先到 domain 中，DC 的电脑中呢，去设定群组原则。那现在群组原则放在功能内，DC 才有这个东西。接着呢，我想套用 domain 中所有电脑，所以我就利用 default domain policy 来做限制。那实际环境各位要用 OU， 我听过好几次，不要直接在 domain policy 定。那编辑的时候 WFS 是放在 Windows 设定安全性设定的这个下方，各位看到一个名称就是具有进阶安全性的 Windows 防火墙，然后减 LDAP 那么长的一个序号。那不用管它了，就是在这里。那有三个地方要做，包括输入、输出跟连线安全性规则。那我的练习中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功能启用。那这个启用功能就是在现在这么长的一串名字按右键内容。在这个地方先右键内容要去启用规则，到内容中。那启用规则内有网域的设定档，一旦设定就是套用网域内所你想套用的电脑。另外私人设定档就是指定的电脑，公用的话就特定的一群电脑。另外最后有 IPC 设定，那我们在这个定义中只要定义一个地方就够了，就是网域设定档。网域设定档，那预设是没有开啊，没有设定。那你会看到有一个建议选项吗，就是开启，所以我们把输入连线的防火墙状态打开，输出一样，输入输出我们都要把它打开，那输入建议要封锁，要封锁，然后你希望开什么样的流量再去规则中把它做例外。 输出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都要把它打开，当然预设要允许。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任何进入流量都挡住了，好，然后呢出去不会挡，好，这就是预设值。那如果有什么样的调整，就是到下方，等一下各位看到这个群组原则下方不是有输入规则吗，跟输出规则，各位再去制定一些例外的选项。好，好，那我现在就按一个确定，好，好，这么简单，好，这样就完成第一个啊启用的能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到输入规则做一个例外的设定。好，那新增规则哈，那你的例外设定可以针对程式做例外的规则，你也可以针对 PO， 好，也可以针对你之前定义好的内容，好，或者自己调，好，原则上应该是前三个其中一个。好，那我现在就以 AP 做一个示范。好，在 AP 中呢，定义是特定的 AP 还是所有的 AP 啊？各位可以在这个选单中做。那我练习中就啊，所有 AP 都要符合这个规则。好，那各位看到接下来这个画面有三个选项啊，你的动作有三个选项，允许该连线，就说已经收到 IPC 保护跟没有 IPC 保护的，我通通让它过。好，那这样就代表就是以前的这个request security。好，这就是以前的 request security。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叫做 request security IPC 设定吗？现在改成这个名字。好，那如果是仅允许安全连线，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以前的 require security， 要求安全性。好，那所以它现在名词做了一个改变。好，好，那例如说我练习中呢，就设定成仅允许安全连线，这样比较安全。好，然后呢，你可以设定成要用加密，用加密带来的结果就是它会用 ESP 做保护。Encapsulating Secure Payload， 那这样的话代表说所有的传递流量哈会做加密保护，做加密保护带来当然就是安全性更高嘛，但是缺点要注意哦，缺点就是会增加 server 的负荷。好，所以如果你是 server， 你要套用的是 server， 你要把允许加密那个选项勾起来的话哈，要注意它的负荷哦，好，要注意它的负荷。那我强烈建议，如果你是 server， 因为你可能处理很多很多的流量同时间。你要让它的效能影响少的话，哈，要做一点调整。好，那之前有个朋友听我这样讲之后，他就说简单了哈 ，server 就是把硬体装到最好，对不对？好，这个没有什么用，好不好？建议大家呢，你要用支援 IPC 的网路卡，好，支援 IPC 功能的网路卡，它可以把那个演算的处理呢，在网卡处理掉，这样才能够让 server 的负荷减少。好，不是去换最好的 CPU， 换最好 memory， 那个是浪费钱。好。要换支援 IPC 网卡，那有支援 IPC 网卡跟没有支援 IPC 网卡的同一个型号哈，大概相差没有几百块了，没有几百块，以十二等级也没有相差一千多了，所以还 OK 了。那我的练习中暂时我就先不开支援加密。好，那第二个呢，你要不要把封锁的规则给覆写掉，就是前面我们如果定任何的规则或者用户自己定的规则把它覆盖掉，用我们这边的规则，那当然一定要勾才是对的。好，那下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定义哪些电脑可以通。好，那有两个选择哈，第一个是电脑的对象，第二个是人的对象。好，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通通选或者只选其中一项。好，那当然不能全都不选，全都不选就没有办法通。好，好，那我练习中呢就以 domain 的电脑才能够通，那这样做完就是一个所谓的 domain isolation 的观念。好，这样就是做一个 domain isolation。 好，所以只有 domain 的电脑他们彼此呢能够正常通讯。好，那另外呢其他的电脑就不能通。好，其他非 domain 的电脑不准进来，可是我们去找他可以。好，这个就是别人的通讯它是比较不安全，不让他主动进，但是我们去找对方是可以。那 domain 的电脑哈，除了 domain controller domain computers 这个群组哈是 domain 电脑以外，还有一个群组也是，就是 domain controllers。好，那是 DC 的群组，所以两个群组各位都要加进来。好，好，那我的动作中呢就把 domain computer 跟 domain controllers 这两个群组通通把它加进允许对象。好，那所以只有这些电脑他们才能够互相通讯。好，那这个观念就是 domain isolation。 好，下一步，接下来那你的规则要套用到什么对象？好，那没有问题，我们一定是选网域。好，选网域，也说电脑连到公司的网域的时候，这个规则就会生效。如果它连到私人网络或者是到外面的时候，这个规则就不会去套用到它，避免干扰它的连线。 好，最后给一个名字就好了。好，给个名字。好，那我们就随便定一个命名，那就完成了这个设定。那当然，管理员在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来确认一下用户端啊，是不是真的有套这个规则。好，那怎么做呢？我们就到用户端的电脑，啊，例如说到 Server One 这台电脑，那打开伺服器管理员，啊，在那个设定的设定项目中有一个具有进阶安全性的 Windows 防火墙，那这个设定要208才有。那如果是 Vista 的话，你就到它的本机群组原则看，啊，到本机群组原则。那看什么地方？你只要看第一个具有进阶安全性的 Windows 防火墙，好难念哈，在 WFace 这个地方看右手边，有没有看到 Windows 防火墙已经启用？那有没有看到最上方的网络设定作用中？那就对了，好不好？只要看到你这个网络设定档作用中，同时它是登录网域，所以它就生效了。好，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点。那如果你觉得还很怀疑的话，再往下看，我刚刚有设定输入规则吗？好，那点一下输入规则。好，第一个是看这个地方哈。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输入规则。输入规则呢，最上方套用的 domain 规则它会带进来。好，那各位看到我刚刚做的这个规则已经在。那这个规则的详细叙述各位可以卷过去哈。各位看到这是网域规则哈。啊，例如说有没有启用，那它的动作是做什么事，有没有要求覆盖用户端自己的设定，然后你的对象是程式呢，还是 IP 位置呢，还是这个 PO。 好，各位可以从这边做啊，这个解释你的规则有没有做错。好，那这样这个就生效了。好，就这么简单哈。那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中的电脑，他们在通讯时就会受到安全性的保护。好，就这么简单，好吧？那如果你还想看到更细的话，你可以到监视，好，到监视，当它通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它是走 IP 的 AH 还是 IP 的 ESP。好，如果走 IP AH， 就是我刚刚没有勾加密，它会走 IP AH。如果我有勾加密的话，它会走 IP 的 ESP， 好，做保护。好，这是WFace 的设定。好，那此外呢，我们可以利用单纯的 IPC 设定。好，不过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了。好，因为呢，它已经整合在刚刚各位看到的 WFace 界面中，用那个就不用担心说啊，要用以前的方法来套用。那如果你坚持要用的话，我们看看 IPC 有什么改变。第一点哈，你的 policy 设定比较简单。好，条件就是我刚用的那个 WFace， 它才有简单。好，如果你用MMC 或群组原则单独去设 IPC 的设定时，一样很复杂，不会简单啊。那第二点呢，可耐端到 DC 的连线，如果你 WFace 功能有开的话，可耐端到 DC 的连线 IPC 会自动启用，啊，它会把它防护住，啊，避免被截取这个流量。那第三个，如果你有网络负载平衡的环境，你有 CAS 的环境， IPC 会发挥哦，啊，为什么？我们的网络负载平衡这些主机成员，或者 CAST server 那些主机成员，他们会做 heartbeat 吗？一秒钟会 heartbeat 一次，去测看对方死了没吗？好，看看在成员中有没有哪一台成员挂掉。如果挂掉，他要准备交换，重新交涉规则，或者是接手他的服务啊。那这个以前的 heartbeat 是 broadcast， 以前 heartbeat 是用 broadcast， 那现在改用 IPC 的 security association。IPC 的安全性对应呢是走 TCP， 好，不是像以前 broadcast 走 UDP， 走 TCP 跟 UDP， 各位应该知道最大差别在哪 ？TCP 确保连线，好，所以可以确保对方一定找得到才通嘛，好，所以走 IPC 效率可以提升，因为对方一定在，他才会走 heartbeat， 好，那所以呢，现在走 IPC 做这种 heartbeat 的行为，可以带来好处就是，他万一对方挂掉，我们要接手他服务呢，这个。等待延迟的时间可以大幅缩短。好，我们做过实验哈，在以前大概如果 cluster 其中一个成员挂了，那 passive 的 server passive node 起来的时候，大概最久大概要40秒，好，大概40秒才能够正常的接手。那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可以缩短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好，缩短到三分之一时间，可以，所以这个啊整合的时间、恢复的时间可以快很多。好。那当然还有很多好处啊，像整合内 P 啦，或者支援 IP 4 IPv6， 好，我们就这样了解一下。好，这是刚刚各位看到的 IPC。那下一个安全性的功能就是 BitLocker， 好 ，Driver Encryption。那这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磁碟上的资料，哈，做一个加密保护。 那它就是以前 EFS 好 EFS 这个加密档案系统哈在增强的技术。好，以前的 EFS 加密档案系统，你只能针对 NTFS 切割区当中的 file 好档案做加密。如果你在资料夹做加密，其实是啊，当有档案进来时，它帮你做档案的加密啊，它是做这样的分类。如果各位以前的 EFS 要应用在整个切割区做加密哈，你会发现是没办法做，好，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动作都不能开了，好，例如说啊，你如果把那个NTLD 啊，好给加密掉，那开机就开不起来，对不对？电脑就不能开机了，好，那现在呢，我们的 BDE 不用担心 ，BDE 它是把整个 OS 所在的硬碟切割区做加密。那你开机区没有做加密，好，开机区没有加密，所以呢不会影响这个问题。那它在做加密的过程中会做完整性检查，好，所以避免说万一加密演算途中有什么意外发生时，资料就无法恢复，好，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再来，它有一些要求，哈，它的硬体要求各位必须要知道一下。第一个，你的作业系统，好，要 Windows Server 2008。那 Vista 的话啊，要 Enterprise 版或者是 Ultimate， 其他版本没有。好，在教材的27页有提醒大家这个资料哈，这一点是第一个 OS 需要的一个要求。那第二点呢，主机版必须要支援 Trusty这个Platform Module， 受信任平台的这种模组，那这个主机板上的这个模组呢，要 1.2 以上，好 ，1.2 版以上，那你才能够使用 BDE 啊。第三个，你的硬碟切割区至少要切2块，或者要2个硬碟 ，OS 跟系统区要在不一样的区域，好 ，OS 在系统区要不一样。然后你的系统区就是开机用的这个系统区，最少要 1.5 以上，啊 ，1.5GB 以上。最后 BIOS， 啊 ，BIOS 呢要能够设定成由硬碟开机，而且一定要设定成硬碟开机。如果设定成光碟开啦，或者 USB 开啦，就不能用，啊 ，BDE。好。那这个有关 BLOCK 的运作原理，好，我们就不谈太多，好，原则上它就是用一大堆的 key， 好，它先用第一组 key 把 OS 所在的切割区资料先编码，然后再用另外一组 key 把刚刚那组 key 再编码，最后再用一组 key 把刚刚那组 key 又编码，那最后这组 key 摆哪里呢？摆在那个受信任平台的晶片中，好，所以如果你要能够解得开，那这个晶片要能够启得了，啊，要能够启动得了。那硬体的东西就会担心一个问题嘛，万一那个晶片坏掉，那是不是就没办法救？所以呢，当你做 BDE 的时候，它会有两个方法来救。第一个方法是在 BDE 完成之后，会有产生一大串的数字或符号，请你要把这一大串大概有将近35码，想尽办法留下来。好，而且你要放在一个人家找不到的地方，那个就是救命用的。万一 TPM 的晶片坏了，这组密码可以拿来解密。而且它只能解一次，就这个密码就无效，就要换一组，好，它就会再换一组。好，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呢，你可以把这个解密的 key 放在这个 USB， 好，放在 USB， 好，那在开机的时候呢，它会要求你插入这个 USB， 好，然后呢它会去读了之后去解密，这样了解吗？好，那此时我就会提醒大家，当你解密完这个 USB 就要记得收起来。好，如果万一你插着它，啊，你除了电脑被偷以外，送人家一个 flash disk， 跑不来，好，多送一条，好，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啊，当然第三个你也可以用 pin number， 好 ，pin number， 那这个都比较不介意的 ，TPM 是最安全的，好 ，TPM 最安全，好吧，这是BLOCKER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刚刚的内容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透过Windows 2008它的安全性可以达到更好，尤其它可以做到 domain 安全性的强化。好，我们安全性强化哈。那另外呢，你的电脑可以透过 BLOCK 来做到系统的安全性强化。那网络通讯有 WFS 的运作，绝对是安全无虞。好。 当然你要启用加密才真的安全无误、哦、如果你没有启用加密，只不过传递的过程中、哦、人家不能改内容，改内容对方、哦、会知道、哦、他可能会继续收或要求重送。那如果你有做的加密是不能改内容以外还看不到内容，还看不到内容，坏人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了。那这边的建议是这样、哦、要测试一下，像刚刚我那做 WFace 的动作是啪啪啪精灵就做完，请各位一定要在虚拟环境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啊，都正常运作了才到生产环境去部署，好，千万要注意，否则你会发现它套用之后所有电脑一律断线，那就麻烦了，那真的很危险，好，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你要后续要处理真的很严重。好，那第二个我们要部署，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 NAP 一定要把它部署上去。好，那待会我们来看它能够做什么。那第三个呢，用 WFace 中的 IPC， 好，不要用单纯的 IPC，好，这样你除了解化以外呢，它还整合了防火墙，功能更强。好，好，第四个呢，安全性的功能 RODC 不要忘了它。好，尽可能在分行或者比较没有人维护的环境中建置 DC 时，优先考虑 RODC。好 ，BLocker 要把它设定起来。好，那企业环境中当然建议要有 Enterprise 的 CA。好，这是给大家几个建议。好，那再来最后一个主题，我们讨论就是 NAP 了哈。NAP 在 Windows 2008有一个非常杀手级的功能，好，就是 NAP。很多企业用2008其实就看到这一点 NAP。好，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NAP 的功能。NAP 就是以前哈 Network Quarantine Control， 好 ，Network Access Point Control 就是控制 VPN 啊连线能不能连的一个服务啊的增进版。那在以前的 Network Access Quarantine Control， 它只能用在 VPN 或者 Dial， 好 VPN 或 Dial。那也就是说 VPN Dial 的用户在连线前会先检查用户端，我们管理员要写个用户端的检查程式，你要自己写。好，这个程式可以是 VBScript， 可以是 EXE， 甚至是其他的执行档。好，那在用户端把这个执行结果检查完的结果用一个代码送回给 VPN Quarantine 的检查伺服器，那检查伺服器要去比对机码，你所管理员所定号的这些代码的值有没有完全一致，如果有就代表用户端的检查是符合条件的，那如果没有呢，这个用户端会留在一个地方，是个 Quarantine Network 隔离区的网路，那这个隔离区网路带来的结果就是没办法跟内部网路通，它没办法通，它只能留在隔离区网络。那我们管理员可以在隔离区网络放什么网页伺服器啊，让他去看啊，你为什么不能过？因为我们管理员规定你的用户端电脑一定要哪些设定，例如说你的密码原则要达到几个字，好，接下来你的这个定期变更密码行为要做，然后你哪一支 Hardfix 一定要有装，没有装我就不让你连，好，或者甚至你可以检查用户端的防毒软体一定要是哪一套。好，那我刚刚讲这么简单哦，事实上这些检查动作是管理员要自己写程式，要自己写程式，实在是不容易啊、哦。但是以前是这样的做法。好，那以前各位要用到那个 Network Quarantine Access Control 的话哦，要不就要用 Windows Server 3的 Service Pack 1，要不就是要 Windows Server 3加 Resource Key， 好、哦，然后去做这个设定。那最难的地方就是那个程式检查码的程式，那说实在真的很困难啊。哦，那现在 NAP 呢，它除了可以应用在 VPN 跟 Dial Connect 以外，内部网络的连线也可以拿来控制，好，可以拿来控制内部网络，包括 IPC 的控制，包括无线网络的 802.1s 的控制，或者是 DHCP 的控制，还有以前的 VPN Dial 的控制，当然都支援。好，所以它控制的范围更广。那它的程式呢，内建已经提供给我们很多检查的方式，这些检查的方式当然是以 Windows 的一些检查，好，例如说它可以检查用户端的电脑有没有把 Windows Update 功能启用，有没有把 Automatic Update 功能启用，有没有把 Windows 防火墙功能启用，有没有装防毒软体，这个防毒软体有没有最新的病毒码，有没有装防间谍软体，这些等等做一个检查。好，其他没有，好吧，其他没有，内建就是这些，好，内建就是这些，那代表说它是可以扩展的， Third Party 厂商可以来扩展的。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讲有没有装防毒软体，可是它不检查你的防毒软体是哪一套。好，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那可以透过厂商提供这个检查的界面。好，那例如说，塞门铁克好了，或 PC Ceiling 的 Trend Micro 好了，他们可以提供一个扩增的功能，专门来检查我的用户端是不是装例如说 PC Ceiling 是不是装塞门铁克的防毒这一类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更多的加强。好，那内建 OS 只有提供刚刚讲的 Windows 的这些检查。好，那等一下会看到它。好，那换言之，我们不用再像以前 Network Quarantine 的这种控制，你的检查程式要自己写，现在由微软提供或厂商提供，当然你要自己写也可以，不过这难度更高了，难度更高了，他必须要去了解NAP 的那个一些开发的元件，否则你就写不出来。那他的目标是做到什么？第一点，先做健康原则的确认，也就是说管理员定义好所谓的 health policy， 那系统就会根据 health policy 的原则去比对用户端的设定，符合了当然就让你过了，就是 compliance 就符合，那万一不符合就会变成是 limited access 限制性的存取，那这个限制存取就跟刚刚这个 quality control 概念一样，就会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到一个虚无缥缈的网络内，跟我们的内部网络就不会通了。那当然不同的地方出来了，在 NAP 可以做到自动的矫正，automatic remediation， 它可以做到自动的矫正，把用户端的电脑如果它的某些设定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时，自动矫正回来。好，那当然设定中你要看有这个设定，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以前做不到，现在在 NAP 做到这一点。有了这个自动矫正的功能，我们就不用摆什么 web 界面啊，什么告诉用户你是什么设定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不能连，不用了啦，它会自动把它调回来，调成符合。那你可以利用 NAP 来控制 client 端的哪些东西呢？就是现在各位看到这些，包括 IPsec， 包括 802.1s 的无线网路，包括 VPN、DHCP， 等等，甚至 Radius 也可以做到。那它的组成成员，很多了，那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谈，我们直接来看怎么设定。那这个设定步骤，第一点你要做的就是健康原则，各位要定义健康原则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 demo 中会定两个原则，一个是通过，一个是没有通过，所以你要告诉电脑要通过代表是什么通过，那没有通过就代表是哪个没有通过，这首先各位要做的。那当然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呢，第二点你就要去定义网络连线的原则，你要针对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呢接下来套哪一个健康原则，那这个健康原则符合时是做什么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念，大致上有三个动作要做，第一个就是做 SHV， 第二个做 Health Policy， 第三个做这个 Network Policy， 三件事。然后呢当你这个完成之后，我们的用户端电脑如果它事先有在群组原则中你有定义它的服务，指定的一个服务叫 NAP 的 Agent 有些启用，那你就不用再到用户端做任何事。然后呢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设定叫 NAP Client Configuration， 你有透过这个AD 把用户做好这个群组原则套用的话，你就不用再到 Client 端做任何事，它自动受到控制。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到 Client 端做这个设定。那等一下我的 demo 就模拟一下，我有一个 client， 它呢可能是个 notebook， 它是个 notebook， 它本身呢没有 join domain 的话，那这个设定怎么样在 client 端手动做？等一下我 demo 这个设定。那这边有一个 keyword， 我们的 client 必须要是 Vista， 然后呢 SP 不是 Service Pack 2要 SP3 以后才能够支援这个 NAP。client 才能够支援 NAP client。 那其中你在控制 Vista 跟 SP 这个 client 的时候，它的健康检查的设定，安全性检查设定，内建的 Windows 设定中有一个项目不一样，SP 少了，它少了这个 Anti Spyware 的检查能力， 好 ，Vista 有，好，但 SP 没有。Anti-spyware 就是防间谍软体，好。那 Vista 就有这个多的啊功能。好，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怎么样去设定这些动作。原则上是三个动作加上 client 端的设定，总共四个动作哈。第一件事，好，管理员呢先到 NAP 的主机哈。NAP 的主机就是在你的角色当中有装网路原则与存取服务这个角色，好，各位看到现在在画面中第四个角色，好，左半边 Tree View 的地方，网路原则及存取服务这个角色，你有装它就是一个 NAP 的 server， 好，只不过预设功能它没打开，好，那看怎么去打开，好，那在好，目前我先给各位看一下，我这里呢有一台 DHCP server， 好，那我定的是 core， 好，是192.168.1.0的 IP 网段范围，好，那发的 IP 呢给大家看一下哈，目前发的 IP 是101.150，好，那在现在我没有启用 NAP 之前，有一个 Vista 的 client， 啊，他来要到一个 IP， 啊，是101，好，现在给各位看到这个状况。就是本来我们的 DHCP 你没有受到 NAP 限制时，人家来要他就给 IP 了，哦，预设是这样。好，那我们看看 NAP 启用之后有什么不同，哦，好，这是目前各位看到的状况。好，那你要设定 NAP 就是在网路原则与存取服务把 NPS 这个 Network Policy Server 打开，打开之后呢，在下方中有一个叫网路存取保护嘛，好，哦，网路存取保护，这就是 NAP 的功能，哦，好，那我们首先呢到这个地方加号打开，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定义所谓系统健康状态验证，好 ，System Health Validator， 好，要先定这个 SHV， 好，那我们到 SHV 来看一下，预设 Windows 208内建的这个检验程式只有一支，这支就是检查 Windows 产品的安全性，好。厂商或者微软它可以再扩增，它可以再扩增，目前只有一个，啊，那这个检查项目中有哪些呢，我们到内容内来看一下，在内容内点设定之后，各位看到 Windows Vista 的 Client 你可以检查这些东西，包括第一个防火墙有开没开，第二个病毒防毒软体有开没开，还有它的防毒软体有没有最新的更新程式，有没有在运作中，好，那再来反间谍软体有开没开，跟它间谍反间谍软体的程式嘛有没有在正常运作，还有自动更新有没有被打开，跟其他的安全性更新，好， Windows 安全性更新有没有被打开，这些设定，好，那我的练习中，好，练习中就简化一点，好，只检查 Windows 防火墙跟 Windows Update 有没有启用就好了，好，我只做这个检查，所以我就把其他设定拿掉。好，那你看到 XP 跟 Vista 最大差别就少一个，把这个间谍软体的检查，它没有办法检查间谍软体。好，好，最后给大家做了这个动作的比对。好，那因为我现在那个 client 是 Vista， 我 XP 就不动它了啊。好，那这是系统内建的这个检查项目。那管理员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来定义。等一下 client 在比对时要比对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好的练习中就会检查防火墙跟最右下角一个灰色的按钮 Windows Update 有没有被打开，好，那你只要有打开就代表符合安全性，没有打开呢就代表不符合，好，等一下我练习中就做这样的设定。好，那做好这个控制条件之后呢，好，接下来就按下 H， 按下确定 H 是什么，好，第一件事情就完成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刚刚的健康状态的检验项目呢定义好，你要比对什么，啊，那第二个动作管理员就要到原则下方定义什么叫健康什么叫不健康，就是有符合的是什么意义，没有符合的又是什么，啊，那我们就到健康原则 Health Policy， 预设这个 Policy 里面都是空的，啊，你要自己手动建，啊，建两个原则，好，第二个动作是在 Health Policy 建两个原则，好，所以我们就来新增第一个原则，就是符合条件的，那就把它叫做 Compliance， Compliance 代表什么，刚刚那些检查通通都过 才叫 compliance 嘛，才叫健康哈、哦。所以我要选的项目就是预设值，用户端通过所有 SHE 的检查，这样才叫做 OK 哈、哦。然后你要用哪一个 SHE？ 目前你也只能用刚刚你看到的这一个，好、哦。日后如果有多，你就可以挑选哪一些我要通通检查，你可以自己挑。好、哦，目前我们只能选这个 SHE， 就是 Windows 本身的安全性。那这是健康原则的第一项，好，那第二个我们要新增，那一旦没有通过要叫什么？所以我定一个叫做 non-compliance， 这名字随你定了哈。好，没有通过就代表刚刚那些检查中，只要有一个检测没有过，就应该称为不健康嘛。好，好，不过呢，你还有其他的条件选择哈，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其中有包括没有通过任何的，或者是没有通过一个或多个的。好，或者只通过一个或多个的等等，好，你可以定义这么多。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会设定是没有通过一个或多个的检查，好，这时候就把它视为不健康，好，就把它视为不健康。那这个设定就是在现在画面中的第四项。好，同样的套用的项目还是 Windows 安全性健康检查。好，这是第二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就是设定你要检查的项目叫 SHE。第二个动作是现在各位看到的健康原则的设定，所以其实不会很麻烦了、啊、哈、哦。那第三件事情在 server 端要做的就是健康啊不网络原则，我们要定义什么样的对象我要来控制它，好、哦，网络连线的时候要控制。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原则。那这个网络原则不是只有 NAT 在用，好、哦，你也可以用在 Radius， 用在 Race， 好、哦、等等，好、哦，包括前面讲的这个。Terminal Service Gateway 它也可以拿来用到这个网络原则。好，那所以呢，各位在环境中要注意一下，你要把那个左半边有红色叉叉的，红色叉叉代表是只要是这个条件符合就拒绝连线，这样懂吧？好，红色叉叉的就代表我这个原则定义的意思是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拒绝连线。好，那在我们NAP 有个要求哈。你一定要把这些拒绝连线的这个 policy 哈、哦、移到我们等一下定义的 network policy 的下方，好，或者把它停用。好，我再讲一次哈、哦，你只要看到画面中有红色叉叉，这些红叉叉的原则定义是指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对象就不让你连。好、哦，它的动作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NAP 的网络原则哈、哦，一定要在这些原则之上。它的顺序一定要在这些原则之上。那第二个，你也可以把现在各位看到红色叉原则干脆把它停用掉。好，那看贵单位你们现在目的在哪。好，那因为我单纯化一点，好，我这边单纯是把它停用，实际环境是不一定要停用，只要移到我们的建好的原则的下方就可以。好，好，所以第一点你要先看看红色叉叉这些原则，你要不就要把它设定成停用。好，各位看到右手边那个状态一定要看到停用两个字。好，或者呢让它在我们等一下建好的原则下方。那绿色的不用，绿色代表符合这个原则要让它连线，好，这个叫绿色的意思。好，好，那接着做好这个动作，我们就要来新增网络原则了。好，我们就来新增。好，那网络原则也是要新增两条，你刚刚的健康原则有两条，所以网络原则也是要两条。第一条就是按照完全符合的你要让它怎么样啊，第二条就是只要不符合的哈，啊，你要让它怎么样？好，一样两个原则。好，那所以我一样先新增完全符合的时候，要让它怎么样？假设只要用户呢，他有完全符合我的安全性检查的话，就让它完整连线。好，就让它完整连线，这名字随你定。好，好，那你现在要套用的网络存取伺服器是什么类型？如果选择成未指定的话，代表任何的连线都能够用。这个原则去套，好，你也可以设定成只套用到特定的一个服务，例如说各位看到有 DHCP， 好，有 RACE， 有没有？有终端机服务，你可以把这原则只专门适用在某一种服务。好，那建议大家你的 NAP 应该是任何服务都可以才是比较好的，对吧？好，这个观念应该了解。好，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建议你选未指定。好，那再来下一步之后，接着，好，要条件，条件一定要给，这个就是以前哈，我们在那个 race policy 啊，你在定义时的 condition， 如果 空白一片，没有任何人可以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通，那一律断线，所以 condition 一定要给。好，那我现在来新增 condition。那 condition 以我们现在做 NAP 的话，你要选哪一种呢？你要向下拉到的就是健康原则。我们刚刚不是建了两个健康原则吗？那你要把这个健康原则带进来。好，那在健康原则呢，分别把你相使用的那个对象的原则加进来。刚刚两条中有一条叫相容，一条叫不相容。因为我目前就是要抓符合条件的，所以选相容。好，那这个就是条件比对。所以他就会去看用户端啊，你的健康检查如果相容的话，就会套现在我们这个原则。好，紧接着要不要让他连？如果你选授予存取权，那就可以让他连。好，那如果你设定成拒绝存取，就不让他连。好，这样的设定应该没有问题了。好，那原则上呢，我是都设定授予存取，然后到后面再来做一些控制。好，你也可以定义成一旦不相容，我就直接拒绝你的连线，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那目前我是设定相容的对象，所以就是授予存取权。好，紧接着这里很重要哈，验证方法不可以乱选哈，因为我们是 NAP 去套的对象，所以你一定要把最下方的仅执行电脑健康情况检查勾起来，一定要勾这一项，好，一定要勾这一项哈。那 DHCP 如果 NAP 应用在 DHCP 的话，你除了要勾最后一项以外，还得勾倒数第二个，让用户不需要做交涉验证方法的功能，要勾哈，这是 DHCP 特别要求的。如果你 NAP 应用在 DHCP， 除了要勾最下方的电脑健康检查的验证，还要再勾让用户可以不用交涉验证，好，这两个选项，好，所以我们就把其他的验证拿掉。然后只勾最下方的两个选项，那因为我有勾允许用户不需要交涉验证，当我们按下一步的时候，系统会给我们一个警告。好，那这个警告就是告诉我们哈，你的安全性验证是不足的，好，因为你不允许用户不用交涉嘛，所以你要不要看一下说明啊？好，如果你按 yes 呢，它说明就跳出来了，好 ，help 就跳出来，好，那看你要不要看，好，我这里练习中就不看它哈。好，那再来刚刚那个项目限制项目，例如说你可以设定成用户端连线时idle 多久，滑鼠键盘不动就咔切断然后接着你用户端一定要用 ADSL 才让你连，这些等等你可以再做额外的限制那我这个动作就不做。好，最重要的一项设定，最后一项设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设定值。在设定值中，各位一定要选 NAP 强制，好，一定要选 NAP 强制。接着右手边针对你现在要套用对象的状况来挑，我目前要套用的状况是符合条件，所以请你就选择允许完整的网络存取，好，允许完整的网络存取。那既然是完整网络存取，好，最下方有一个叫做自动校正，有勾没勾都没关系，好，自动校正这个设定有勾没勾，反正它都是符合嘛，所以就有勾没勾都没影响。可是各位看到另外两个，一个是允许有限时间内才能够完整存取，跟允许有限的存取就牵涉到自动修复了。好，因为自动修复代表说用户只要不符合，要不要把它不符合的项目自动修起来。好，如果你有勾，那用户的设定一旦不符合时，它自动会去把它调整好，好，会自动把它调整好。好，那这等一下我们再看下一条原则的时候就比较清楚。那目前我是定义要让它完全相容的时候要定的规则，所以我们就选第一条是这样。好，那第二条呢，把它定义起来，遇到不相容我就让这样的对象有限制的存取。好，同样的你的类型就选未指定的对象。好，那第一个设定项目叫条件 condition， 仍然是选择健康原则。在健康原则中呢，下一步新增时就把不相容的你刚做好的原则加进来。好，这边呢建议大家还是给他存取之后，到最后面再决定要不要让他怎么用。那同样的刚刚提过的验证方法，一定要选最下方的两项哈，电脑状况的安全性检查跟用户端不用交涉的选择，好，不用看说明说明就拿掉。好，再来最后一项的选择，在 设定值里面要选 NAP 强制，那此时呢我们就要设定成叫有限存取了，就要设定成有限存取，跟刚刚不一样，就是这一项而已。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希望当它不符合条件是有限存取时自动修复，那你就把自动修复留着。那我的 demo 中，因为如果自动修复你就没感觉了，我把 window 防火墙关掉，它马上又把防火墙打开，所以你可能没感觉，所以我练习中把自动修复功能先去掉，实际环境不要去掉哈，不要去掉。所以我等一下的状况就是手动要把防火墙打开它才能够连，如果防火墙没打开就不让它连。好，做好这个动作之后 NAP 就可以用。好，不过呢请你要把定的原则排在现在所有原则的最上方，一定要排到最上方。所以我把这两条原则呢就用右边的上移，把它往上移，移到最上方去，两条都移上去。那这样的话待会套用时就能够最快比对到。好，这是 NAP server。 那 NAP server 完成之后呢，你的 DHCP server 要让它知道说，我现在要用 NAP 的方式。好，那我们就要把 DHCP server 做一个小小的动作。那 DHCP server 打开之后呢，在 scope 的名字上，好，你的 IP 范围的那个名字上，右键内容内有一个新的设定，就是网络存取保护，预设是没有使用，好，没有使用，好，请你把它启用。好，启用之后呢，第二个动作，我们要让没有符合条件的对象收到想给他看到的值，这样听得懂吗？我们要让他看到的值，好，我们正常的用户呢是用正常的 scope action 或 server action 给他，那不符合的呢，我们要给他另外一个值。好，那例如说，我就到 server 选项的项目中去新增选项，新增时要选择的是进阶，这边要注意一下，选择进阶。然后呢，它放在哪里呢？放在使用者类别内。在使用者类别呢，208有一个选项叫做预设的网络存取保护类别，里面的选项就是只有针对不符合条件对象它才会收，符合条件对象这些设定它不收的，它不收。好，那我就选择这个类别之后，然后呢，来 DNS IP 我给一下。好，正常的电脑如果你连线的话，各位看到上方 DNS IP 我是会给 192.168.1.1 嘛。好，那现在只要有不符合条件的，像那个防火墙没开啦，或 update Windows update 没去做的，那我就让他拿到的 DNS 呢会是 1.1.1.1， 好不好？好，那他拿这个怪 IP， 好，换言之他就不能解析 IP。好，那第二个呢，把 domain 的名字也给一下。好， domain 名字正常的话，各位看到上方015那个选项，好，在这个视窗的上方是给 domain.local 嘛，正常连线的。那你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这些用户，我要给的 domain 名字呢叫做 registry.domain.local。 好，我们做一个识别。好，好，这样完成之后，我们现在呢最后一件事情，好，刚刚做的是 server 的这些事。好，那我这边提醒一下一个小秘诀了哈，在 NAP 如果你要控制 DHCP， 特别注意一下 NAP 跟 DHCP server 要在同一台。好，我再提醒一次哈，不然你要改机嘛，好，你要改一些很多设定。如果你的 NAP 要拿来控制 DHCP， 请注意一下 NAP 跟 DHCP server 在同一台电脑上，好，这边很要小心一下哈。所以你看我这个 demo 就是 NAP 的主机跟这个NPS 主机跟 DHCP server 都在同一台，好，这样可以完全成功。好，好，那我现在呢就把原来那个 Vista 的 IP 这个租任拿掉，接着我们到 Vista 来验证一下。好， Vista 这台电脑当我呢开机之后拿 IP 的时候，各位看到右上角是不是 169.254， 这个怪 IP 就是没有拿到 IP 嘛。好，那它现在的状态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他拿到的 IP 是 16924， 代表他没有从 DHCP 拿到 IP。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的 client 没有去启用 NAP 认可的能力，也就是说假设你的经销商或者你的客户来到你公司网络一接 DHCP 是不发 IP 给他，因为他没有启用 NAP 的能力。那我的 client 要怎么样去启用 NAP 能力？那如果在 client 端做的设定很简单，就是到服务中把一个服务给启用起来。好，我们到服务中， 把 NAP 的 proxy 这个服务设定成自动启用。好， NAP 的 proxy 这个服务一定要自动启用，下一次重新开机之后就能够收到这个 NAP 原则的限制。好，这是 NAP 这个 agent， 好，这个服务现在不用打开没关系，因为这个原则设好一定要重开机它才会有作用。好，要把这个 agent 先把服务启用。那第二个动作在 client 端要做的事情，这两个动作做好它才认得 NAP， 那才有机会从 DHCP 设备拿到 IP， 否则它都拿不到，好，就会拿到只有16924。好，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下一个指令，好，这个指令呢叫做 NAPCLCFG， 它是个 MSC， 好，点 MSC， 各位输入 NAPCLCFG。那这个指令只有两个电脑认得，哈 ，Vista 跟 SP Service Pack 3，其他都不认得，啊。那一旦下好这个指令之后呢，它的设定内容就会出现，可以透过 NAP 管制的几个设定，好。那其中呢，我们在增强型用户中看到有这么多，好，有一个就叫 DHCP 嘛，啊 ，DHCP， 我们就把 DHCP 这个状态变成启用就好了。好，那我就把它启用，哈。那这个设定做完一定要重开机它才会套用，好，所以我们的企业用户你只要把这两个动作做完，它以后来网络连线的时候 NAP 就会做控制。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状况，好，重新开机回来了，好，登录进来。那假如呢它本身是完全符合条件，也说防火墙有开， Windows Update 功能有开的话，就会拿到我们给他的 IP， 各位看到是不是右下角一个此电脑符合网络的要求，好，那你看到呢它的详细资讯都正常，好，那我做一个动作呢把防火墙功能给关闭，好吧，关闭一关 NAP 马上侦测到，然后接下来它的 IP 就拿不到，此电脑不符合网络要求，关键需要求在右下角。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它现在的 IP 位置，好，在检视状态的地方，好，这边告诉我们它的状况是什么，好，这边告诉你最下方一行，系统管理员必须启用与 Windows 资讯安全中心相容的防火墙程式，好，这是用户他要做的事。那如果你有开启那个自动矫正，用户不用做任何事，他只要把防火墙一关自动又被打开，好，就自动被打开。好，所以我现在呢再把它打开一下，好，所以它现在拿不到 IP 了，哈。然后呢我现在再把它给打开 Windows 防火墙，一打开IP 就又会通了，好，网络又通了，哈，这就是那个 NAP 所做到的能力。好，好，所以它又符合要求了，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在网络的设定，好，就拿到我们要给它的192.168的 IP 位置，哎， NAP 就是这样。好，设定步骤虽然感觉上有点复杂了，哈，那事实上我们整理一下，第一个动作你要在 NAP 设定你要检查的项目，这个叫系统健康的检核，叫 SHD， 第一个动作。好，那我们目前只有一个设定可以做，就是 Windows 的安全性检查。第二件事情你要建两条健康原则，好，一个是相容，什么叫相容，第二个什么叫不相容。那第三件事情呢，你要去建立网络存取原则，分别带入你刚刚建立的健康原则，好，所以一条建立健康的你要干嘛，然后不健康的要干嘛，好，这样做完之后，最后一件事情在 server 端就是把 DHCP 让它认得 NAP， 好，此外你可能需要发一些一旦不符合时要得到的选项，好，那 server 端就完成了。那可奈端要做的动作只有两个小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把服务启用 NAP 的 agent 服务启用，第二个呢 NAPCLCFG.MSC 去套用你要影响的这个 NAP 设定。那这两个设定不一定要在可奈端做，哈 ，AD 群组原则可以帮我们做，好，了解，哈，那只不过因为我故意在单机电脑做这个示范给大家看，好，好，那一旦套用之后，它就能够受到 NAP 的管制，哈，好。那希望大家有了解，假设你还是不清楚的，那回去看这个 webcast， 好， webcast 的步骤都会在里面，好，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都有被录影下来，所以你可以慢慢再来回顾，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消化得了，好，我相信第一次听一定是不傻傻正常了，好不好，没有问题，回去复习一下就好了。好，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功能在哪些地方，第一点，常常到处游走的电脑它就很适合，好， 那甚至你企业内部的桌上型电脑更适合啊，更适合。来宾的电脑那绝对要给他套啊，因为他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话，绝对不让他套。那用户端如果从家里来连线更需要啊，更需要啊。那这些通通能够使用。最后给各位几个建议哈，第一点，如果你要用 IPC， 最好是用 IP ESP 做加密保护。好，那我刚提过，一旦启用这个动作的话，务必网卡要小心哈，网卡要换一下。那第二个部分呢，请你最好 IPC policy 要测试哈，要测试。然后呢，把我们刚刚 demo 的 domain isolation 把它 enable 起来。好，那这样你可以确保 domain 的用户达到最高安全性。另外，如果你有注意频宽的一些要求的话，你可以把 QoS， 好 QoS 呢，可以把 enable 来保证特定的流量，它一定有这个啊特定的行为有一个足够的频宽可用。好，然后最后呢，各位就定义 NAP 来达到最高的安全性。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